是听了以后，简直是热泪盈眶。
啊，他说哪句话？
嗯，你问他说，你创业变化最大的是什么？他说变穷了。这个是不创业的人真的不能理解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对对对
欢迎来到新的一期多尔麦，大家好，我是峰哥，
我是简玲里。
今天我们邀请了一位嘉宾来加入我们这个节目。
大家好，我是豪猪的冯素，冯老板。
Yeah,
我专门去查了这个字怎么念。
对对对，我也去查了一下。
大型生僻字。
对，欢迎冯老板。我自己是好好住的住友，其实很多年了，应该是好好住。
我当时特别意外
啊，为什么看起来美感没有被培养起来？
次元破壁，我也一直看简单心理，
真的太好了。我应该是，我想想，你们刚刚有的时候，我其实好多，但我不记得是谁推荐给我了。
嗯，
然后我大概16年底17年左右的时候要装修，我要装修我家，所以那时候就下了好好住，然后一直在上面看看图文。我早期还发了两三张照片，后来就觉得我实在是没有这个天赋，所以没事儿。我其实经常那时候晚上睡不着觉，我会刷好好住，就看，
治愈，
对对对，就看大家的家呀、什么的。所以能讲讲你是怎么开始对设计感兴趣的吗？
我觉得我感兴趣的时候好像不是，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做设，就对设计感兴趣。就有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是我小的时候一直住在我奶爷爷奶奶家，跟我爸一直住在我爷爷奶奶家一个两居室，一直在那个两居室住到了初二的时候。然后我爸是在我上高中的时候买了人生中第一套房。那之前你想都十几岁都一直住在那一个50年代的一个老房子里面。后来买那套房以后，我就跟我爸特别的认真，就去看那个房子，然后要装修嘛。后来就在装修的时候跟我爸产生了非常大的冲突。我爸是学就教古汉语的、所以你懂的，就是那种红木，也不是红木，什么就是非常古色古香，国风的非常古色古香。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叛逆的初中生，我不能接受，我喜欢黄色和蓝色。那个时候，然后吵架。后来我爸干了一件非常令人发指的事情，他就跟我说：“他说你既然这么有想法，那我就不装你的房子了。”然后
就不装你的房间
吗？不装我那个房间，把我那个房间空出来了。
哇，
我还以为让你自己装，
是让我自己装毛坯、他把他其他的房间都装了，我那个房间空出来毛坯。他说你自己搞吧，你爱搞成什么样搞成什么样。
哇，那有预算吗？有经费吗？
有、有一点预算
啊。你爸好酷啊。
我爸很酷，我爸真的胆子很大。当时我没觉得怎么样，我当时觉得就是一股气，觉得挺好啊，那你就让我搞我就自己搞呗。啥也不懂。我在我们家那个客厅住了将近得有小半年的时间吧，因为那个过程我自己的房间一直在施工，不管我
工人进来，
那是你，
对，
是你自己。
我上高一那个时候，
哇，
我只能自己去到建材城找工人，自己去买漆，自己去买家具，他都不管我。
这是非常自由的家庭。
我爸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人。小的时候带我逃课啊什么的。
好酷啊。
啊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应该是。
哇，
我把那个房间，我把那个房间全部都刷成深蓝色。我高一的时候住在那么一个房间里面。后来住进去以后整个人都崩溃了。太冷了。
是色调太冷。
太冷了，那个色调太冷了。
没装暖气。
哎，真的是。然后我还敲掉了那个房间里的一个卫生间，这都是现在好像大家觉得都挺正常的一个事儿。那个时候，我姑姑他们去我家，发现我敲掉了一个卫生间，都觉得我疯了。我爸觉得还挺好的，但我爸确实跟我怄气，他觉得你，
那你就自己弄，
那你就自己弄呗。那之后，基本上就开始对这些东西比较感兴趣了。
叔叔的这个怄气的行为改变了整个我们这一代人的对于家居的审美。
二十年之后那个改变了年轻一代人。
我现在想想我爸，我觉得我爸也挺土的，就在家装这件事情上。我现在想想他那个房间，我觉得挺土的，有国风。
那你的那间房子后来就是你当时装成什么样子
了？
也特别可惜，我其实拍了我人生中第一个数码相机，我就拍了好多房间照片，但都丢了。特别深的那种没有任何灰度的蓝色，有点克莱因蓝的那种蓝。我那个窗帘是那种罗马帘，就是不是那种就是很简洁的罗马帘，是黄色的，亮黄色的窗帘，宜家，就是宜家的那个配色。然后
蓝和黄
有啊，我上高中的时候，我上初中的时候就有宜家了。我爸那个时候大概每个月都要带我去一趟宜家，其实我觉得可能受宜家影响也挺大的。然后家里的我那个房间的所有的家具，那个时候兴那种买一套一套的家具，我买的全是那种，其实现在想想也不是什么好木头，就松木，松木是最便宜的那种木，但是带那种特别大的木阶的那种松木。我觉得我爸，我现在挺感激他的。我姑姑后来去我家看到那个我那个家具都就你这是哪处理的什么破木头在那搞的家具，但是就是那个时候我爸也没限制我，就其实是买的也是那种大木阶子的家具。我现在想想也觉得挺奇怪，那个年代怎么还会有那种家具卖？大概那个房间就没有灯，没有主灯，就用的那种射灯吧。我姑姑也对我这个事儿也特别，因为我当时跟我姑姑我们住同一层楼，她觉得你这房间里面都用这么费电的射灯，因为那个时候也不是 LED 嘛。大概那个房间就是那个样子，厕所拆掉厕所换成了一个衣柜，打了一个衣柜出来，衣柜也是蓝色的。
第一个问题是，那你当时在装修的时候，你有什么参考吗？有什么研究、什么学习的过程？
我都没有这个问题。那个我前段时间我也想过，就我也问过自己，当年我装我自己那个房间的时候，我想不起来，我应该唯一我能想到的可能两个，一个是宜家，因为我还是会去宜家，我爸会带我去宜家逛，那时候买不起宜家的。然后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上初中开始就看美剧，就那个时候还叫 BCTV 呢，我不知道有没有北京人知道那个 BCTV。
可能你们都比我。
北京有线电视，他的那个电视台老是放各种美剧，从美剧里你可以看到好多装修，就是美国的人家什么样子，所以我觉得那个可能是对我很大的一个参考吧。
你是只对家装有特别执着，还是生活中的各种东西的这种
设计吗？
对对，就是或者我说
美感，
就是设计师，我认识的设计师，他可能其实对很多东西，凡是跟设计有关的东西，他都很执着。
我觉得我对其他不算执着吧，我是个比较随意的人，我就是不能接受难看的东西，但我倒不是说对一东西每个东西都一定要好看，觉得其他东西都比较简单就好了。那天我是听谁说，就是哎，是好像就是你说的一句话，好像也是李雪琴那期的时候，你说那个是你说的吗？是衣服
反正李雪琴那期就三个人呀，我有三个人，
我忘了是不是从你们的节目，就说穿衣服穿的很简单，每天都懒得想我。
你说的
啊，是你说对吧？
我说的，
然后超有那个同感，就是我其他的都是很简单，我不想再去搭配，我就只有在家这个事儿上，我会比较在意一些。
你当时装那个房子，你说有半年不是睡了客厅吗？你当时觉得最困难的东西是什么？
勾心斗角啊，跟那些工长啊，还有那些那个建材城里面那些卖家具啊，就是你我一个小屁孩，然后我去买东西，人都觉得疯了，就是谁都不相信，你爸呢？你妈呢？你自己来干啥来了？后来我完没有办法沟通，完没有办法沟通以后，我就把我爸爸带过去了。有一些比较难沟通的，我可能就让我爸帮着沟通，那个是最痛苦的啊。然后就是期待吧，熬人。你看着一个
期待给我装出来，
对对对对对，你看着那个房间，从完全是毛坯慢慢变，因为我没有时间太多时间弄这个事情，我平时还要上课，
对，
我只有周末时间弄。
那你跟工人怎么沟通？你会画图纸给他们？
我会，就是跟工人有一种非常，他们也不专业，我也不专业，然后就是灵魂交流，乱画，就在现场比划，拿那个铅笔在墙上瞎涂那样啊。
哇，我觉得这个就带给我一个特别特别沉浸的故事感，里面就是这里面我有很多很多很多特别好奇的东西。我不知道你，因为我是成年之后才开二十多岁，从快三十岁才开始装修。
嗯、
我其实我一直到现在都是想到装修这件事情，我觉得哇，我什么都不知道。
嗯，
我必须要找一个设计师。
嗯。
问清楚，所以我比如说我们家我要做一个书柜，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到底要怎么做一个书柜。
嗯，
所以我很难很难想象十几岁的高中生怎么做这件事情。
其实有些时候你有些事情你了解稍微了解多一点了，你反倒不太敢自己去折腾了。我装过好多套房子，包括后来家里装房子也都是我给装。然后当我自己装我自己人生中第一个我买的房子的时候，我就找了设计师，因为我觉得这里面坑太多了。我不想让我的买的房子有太多太多的遗憾。
嗯，
因为之前踩过太多次坑了。
嗯，
那个时候初生牛犊不怕虎吧，而且我觉得装修就是个遗憾的艺术嘛，就是接受了就好了。
嗯、
就像我妈天天都说我这儿不好那儿不好，然后你问她，她还是觉得、哎、我儿子世界上最棒的。
对对对对对，嗯、
你看自己家也是啊，这儿有问题。
我们不觉得我们家是。
我们家就充满了各种巨大的遗憾。
装修其实我觉得是特别需要好好规划的事情，因为它是好多都、
嗯、
好多就是你搬进去以后有些硬装的东西就动不了了。
对、
嗯、这个是会比较麻烦的事情。
对、
嗯、
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困境，
是吧？
所以我们有关这个，我后来听一个设计师跟我说的还很有感觉，说这房子你买了先进去住个一年，
嗯，
然后再装。
嗯，
你住一年你就是才知道，哦，我喜欢跟这儿待着，
嗯，
这个角落适合做这个事儿。
嗯，我有一个观点跟你这个观点有类似，但是不同的角度。我原来说我就是，我在买房子之前租了将近十年的房子，然后我觉得我特别的感谢我那十年的就租房的那个经历，因为我平均一年换一套，所以我换了大概得有七八九套房吧。你每次换租出租的房子，你就都是在了解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样的房子，那你不能接受什么，你在意什么。所以后来我买我第一套房的时候，我瞬间就决定了，因为我已经太清楚我想要什么了。
嗯，
就是你一下子就知道啊，这个就是我想要的。所以我确实觉得就人还不是要太早买房子，有点年纪以后再买房子会比较好一点。
对，我有看冯老板在那个好好住上，你、嗯、因为你有一篇文章是写你自己的新买，就是你买的那套房子的装修。
啊，
我见还有照片，是一个 loft 对吧？
对，
这个两层的。
对，特别小，特别好，
看起来特别好看。嗯，
我就注意到有两只猫在，
现在三只了。
哦，
但你毕业之后没有马上从事设计类的工作对吗？
没有，我毕业之后我
你以前是学什么的？
我学管理的。
管理的。
哦，我当时
那你们俩是一个专业？
哦，天哪，我们俩完全没关系。我
你后来是学管理的？
我当时就是家里让我学管理啊。
嗯，
家里人觉得管理比较有用，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爸我妈都那么聪明，为什么当时让我学管理。嗯，所以我上大学的时候基本没有在上学。我上大学头两
对管理是一个挺好的总结。我毕业的时候基本也没有。
头两年都在玩，后两年都在实习。嗯，后来我直到后来做公司以后，应该也就是2018年2019年这两年开始有点想起来原来学管理的时候一些理论上的东西。
还是有用的。
还是有用的。但是我现在想想都觉得挺可笑的。十九二十岁的小毛孩在那学管理，什么都没有经历过，自己都没有被管过，怎么能学管理呢？
对。
这个真是。
我是奔三的时候就学的管理，我有完全同样的，而且我还被管过
啊，
但我有完全同样的，
也觉得没用，是吧？
更不让自己学人。
我后来就毕业以后去媒体嘛，一直都做媒体，
嗯，
做新闻，然后就做了6年的新闻吧。
社会新闻吗？
社会新闻，就是空难啊，地震啊，海啸啊，矿难啊，失独家庭啊，这种新闻。
嗯，你是做采访吗？
对，做采访，做编辑，做采访。所以对，你刚才问我对设计什么时候感兴趣，其实跟我做新闻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做新闻是特别负面的，你每天接触到的所有的事情，
嗯，
所有事情都是负面的事情，而且都是人命关天的事情。然后我就在不工作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就看家居，那个时候有 Google Reader 嘛，我就用那个 Google Reader 订阅了400-500个国外的网站吧，
嗯，
都是家居网站，每天就看，疯狂的看，就解压呀。
跟我自己手机上刷看房差不多。
是吧？啊，就你那天你也说到，你说你想喜欢看房，
对对对，
跟你有一样的爱好，
可下次可以组团看房。
我跟很多中介关系可好
啊，我也是。
你要是再找个5-6年认识，他们一起创业了。
对对对，
你那次节目说你特别喜欢看房，然后说那你买房吗？我也不买房，我就是喜欢
看。
我也是这样的，
嗯，
我把我们小区的所有的户型全看过一遍。嗯，然后那个中介都当时都觉得很奇怪，说哥你到底是要买多大的房，50平的你也看，150平的你也看
、嗯，
我说嗯，预算还可以吧，我说就都看，其实根本就不可以，就是想看房。后来以各种各样给爸妈看房的理由，给朋友看房的理由，也是经常看房。
嗯，
还有写字楼，我们公司那个楼下的那个中介跟我关系也很好。
嗯，
就我经常让他就我们那个写字楼里空出什么房子，我就让他带我去看。我觉得他可能也觉得我神经病吧。
我跟我一样，跟我一样，我们也是。
那个简历是出国啊，啊，就是别人可能看什么自然风景，
啊，
简历也到时候，哎，这小区不错，赶紧约约当地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到每个地方都会找房产中介带我看房，然后而且我没有这种愧疚感
啊，
就是
我也没有，
嗯，然后
你说对房产中介，
对对对，
我也没有，最开始有一点点，后来习惯了，就好了，
后来
联盟拉一房产中介了，从他的那边看，就对这种情况是怎么理解？
但我就是加了中介很多，就成为朋友嘛，就是我朋友找房啊什么的，我会推荐给他们。嗯，
我其实从中介身上学到了很多
啊，
哦，
我也
是。
你
们先聊着。
我觉得他们都，就我认识的好多中介都很聪明，
对，
很有韧性，
对，
而且特别专业。
哎，是的，是的，
服务特别好。
就这两年的那种那些年九零后的中介，真的不像前些年啊，就只会说什么家里就是这个方正，户型方正，不是，他会挺会了解你的需求的，嗯，
对，
特会做人，
对，
就是真的认真做人，不是，
对，
不是搞场面的事情。
真的真的真的，我之前有时候跟那个中介，因为我今年上半年疫情期间，
嗯，
没什么事儿嘛，我就去看房，我看了好多，我看了很多办公楼，就北京就东边的办公楼，我基本全看了一遍。啊，就是中介跟我的交往方式，我当然就会转给 bro 峰看，我说你看，就是如果我们自己的同事都是这样工作的话，我们现在可能就已经上市了。真的。
我有的时候真的挺好奇的，
就
是
怎么培训？
是的，
对，这也
是
我的问题。
找一个就是中介的那个管理，可能管理层的人过来给我们讲讲，就是你们怎么做到？
他是怎么？因为我也帮我妈买过房，帮他也租过房。我觉得我妈是个真的是个很，我今天还在跟我同事说，我觉得我妈真的是个很烦人的老太太，事儿特别多。他们是怎么面对这么烦人的事儿这么多的老太太，还能那么有耐心？就是我最开始 遇到一个两个这样的中介的时候，我可能觉得哎，那可能就是他
这个中介好，
运气好，碰到
个对。后来我发现好，真的好多中介经纪人都是这样的，
对
啊，而且你不觉得假，
不觉得、
啊、
而且他真心诚意的，就是他不止，我觉得他不止心好，而且特别专业。
嗯，
就是我比如说我临时打电话给一个中介说我想看一下东边多大平米，我大概多少人的需求的办公楼，他半天之内就能给我做一个非常漂亮的 PPT， 然后明确的告诉我这个地方有什么样户型，大概多大，哪些符合你的要求，哪些不符合你的要求，然后你见了面他还会，只要你有时间我就能带你再多看几套意外的。
嗯，
嗯，就是也许这个
是不是地域差异，就是上海啊，
对，
他在各地看房都有
地域风格，我只敢在北京看房。
所以我感觉就是这个产品，就是做产品不是有一种，比如说你要对那种 extreme users、
嗯、
这种很极端的用户去好好深挖和研究一下、
嗯、
啊，这个就是你面前要做的一位极端的。
对，我那天我听你们的节目，我听到你说你喜欢看房的时候，我当时生理反应就是不行，这个节目我要来跟他聊天。
对对对，能介绍一下，就是这次怎么有幸请到了冯老板，就是冯老板突然我就接到两个朋友给我发微信说冯老板在找我，我加了冯老板，冯老板就说我想上你的节目。
很简单。
对对对，
很直白。
对，我就特别高兴，因为我是就好好住了已经很多年了，所以对于我来讲，哇，终于粉丝心态就超开心。
我是那个简历截图给我说，哎，这个我因为没反，因为我就很抱歉，真不是。哦，我去看了一下他们那个报告，他们，你猜用好好住男生多女生多？
我猜应该女生多。
啊、对对对、
嗯，
因为女生70%以上。
对对、
嗯。
然后特别激动说啊，这个。要好好说创始人要来咱们节目，
对对对、然后我们两个就我两个我就赶紧转给我那两个设计师，然后他们俩就特别激动。那回到你身上，就是你做了6年新闻编辑，有什么契机你出来做好好住这件事情吗？
好像你这么问出来好像是有点都还挺有故事的，每个改变。我当时在腾讯新闻，然后啊，有一天，因为我那个喜欢搞家居这个事儿，我们很多同事都知道。然后因为我也发什么豆瓣啊、微博、微信啊、微博我都搞。然后有一天，我一个同事说：“哎，腾讯有一个人，出去创业做了一个家居的产品，然后想找一个能做运营的人，然后也懂家居，你有没有兴趣？”然后后来，我当时正好想要离职，我想要。就是做新闻其实是特别累心的，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做新闻的人要就是做新闻特别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你做的好多的事情的努力不会立竿见影、所以有那个时候我就会发现，哎，好像还不如我发几条微博对人改变的那个就是立竿见影。因为很多人在微博上都跟我说，哎，我看你发的微博装修我们家装的还挺好的，什么还挺开心的，后来就决定出来做了，所以就是那个契机吧。
所以你就是加入了这家
那家创业公司、
哦、
误入歧途。
嗯，其实看起来也挺大胆的。
现在想想是我当时离开腾讯的时候，我妈整个人都崩溃掉了。我妈觉得你都天哪，你都在腾讯了，你为什么要离开一个铁饭碗，离开一个保险柜？
这个好开心，铁饭
碗。在老年人对对老年人心目当中，这已经是最好的公司了。你为什么会离开这样的公司？没想过当时，
嗯，
就是觉得
这个是哪一年？
2013年的时候、
嗯、
啊，说起来都7年前了、啊。我觉得我是比较专注的人吧，就你知道那个时候有一种，就你在家居上投入的精力和时间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原来可能跟我做新闻投入的可能是二八开，我做新闻80%，搞家居20%，慢慢变成37开46开，到了55开的时候你就挺痛苦的了、
嗯、
就是因为新闻和家居都是我特别喜欢的事情、
嗯、
我没有哪个事情 我不喜欢。你就像同时跟两个人谈恋爱一样，特别累心。我当时就觉得不行，我不能
没干，我不知道。
对，我不能再就是脚踏两只船了。我得跟一个人说分手，然后好好跟另外一个人过日子了。所以当时就那种感觉。
嗯，
我妈会觉得你胆子太大了，你太不要命了。我倒没觉得。
那你做好好住，因为之前。我有听我设计师朋友说你之前他好像很早就看你的微博，就是你之前就是发很多照片嘛。你说你的从比如说二八开到五五开，这期间你都做了什么呢？和家具有关的事儿？
主要就是做微博啊、豆瓣、微信公众账号，后来自媒体对。然后我觉得其实最受用的就是，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在零距离的跟你的那个读者啊，我不太好意思叫粉丝，人家也不是你粉丝，就是读者吧，互动，这个挺好的，你可以跟他去聊天，就是包括我妈也是做新闻的，我妈也做媒体的，我妈就跟我聊天的时候又说你们现在做媒体挺好的，你可以跟读者直接有互动啊，然后他们那个年代他做杂志的，他都不知道那个纸对面是什么人在干啥。所以那些年最大的收益就是我觉得我像树洞一样，那些年很多人装修不爽不开心被骗了，还有装修真的很多人因为装修离婚，都来跟我树洞，都来跟我说，就是所以你然后我又是做新闻的，做新闻其实比较从人性角度去看问题，就你看这个行业跟别人看这个行业不太一样。所以我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不是特别的，我经常跟我同事说我不是一个特别懂设计的人，虽然我特别喜欢，我可能更多的是我比较感兴趣从需求角度去理解设计。
怎么说呢？怎么
现在这一代的设计师他们更关注的是住在这个房子里的人是谁，他们的生活习惯是怎样的，他关心的是这个。就像真的说实话，十年前我妈装修的时候，我跟她去一家装修公司，在某个建材城里面，进去以后他们就给你推荐最近什么流行，什么做的比较多，他根本不关心你是谁，你这屋子里面住几口人，每个人生活习惯是怎样，在不在家吃饭，做不做饭，有没有孩子，有没有宠物，不关心这些事情。现在的设计师都是关心这些问题，就是因为他关心的是人的需求，他不再把这个东西特别冰冷的理解为就是设计好不好看这个事儿了。
我这个还挺感慨的，因为我在想就是我一六年装修的时候，因为对装修完全不了解嘛。然后我们就找了一家大的装修公司，然后就他们的设计师过来给我们做的，我觉得他们就是你说的上一代设计师，根本不就是其实完全不考虑我们的需求，基本就是标准化的做了一套。
对，
然后那个时候我的设计师朋友，因为我已经快装完了，我的设计师朋友就闺蜜过来，她就说哎呀你这个房子装的好看不好看其次了，就是不好用。我当时没有那么没有理解这个话，我觉得住进来就是半年一年就开始发现这个房子就是不好用。
是的，是的。
然后就很痛苦。
就我真的现在发现，就前段时间我还在跟我一个同事聊，我就发现你去看其实做设计的，我们看家居设计的设计师比较多嘛。真的差不多要30岁30出头。可能真的做出的房子是最实用性的。以上。因为他真的已经有很多的生活的阅历了。
他对生活有理解，
对，他知道什么样的动线，什么样的收纳，就是尤其做家居收纳能不能做好非常关键，
极大影响幸福感。
是的，
太影响。
我们见了太多的那种设计师，就是其实做设计做得挺好的，但是他没有特别好的考虑收纳，最终那个业主住进去以后 挺好的一个房子，然后堆的到处都是东西。
这就是我们家。
对，就包括我们家自己的那个设计师，就是我找的那个我那个闺蜜，我都觉得她，其实她当年在给我做我们家的时候，我们家跟你差不多同一时间装修的，我17年入住的，我觉得她都不太懂收纳。然后我这两年看她做的案子，我觉得开始懂了，
拿你练了手。
所以我们家真的现在堆的呀，我的天哪，就是没有地方做，没有地方收纳。啊，他要听到这句肯定要跟我说了，你们家那么小，我怎么给你做收纳？
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学习的一个，因为我自己设计完其实我最后没有住进去，甚至我其实在之后
你很难得到人的
反
馈了，
对，反馈也很少，所以我是没有一个反馈机制的一个，或者很直接的一个反馈机制，这么一个行业它的成长，就它怎么成长我都想不太明白，它只能自己学习，或者怎么
样。这个你说这个，我觉得有一点特别关键，就是也是我觉得现在的设计师跟就是我们说上一时代的那个装修公司的那种设计师不一样的，就是因为现在的设计师他挺走心的，他要去深度的跟你聊，甚至于他会去考虑是不是跟你聊得来，是不是性格上配合得来，然后甚至有些设计师还追求三观一致，可吓人了。所以其实很多设计师的业主跟设计师在装修之后其实还能做挺好的朋友，所以设计师在装修之业主装修之后他还会去业主家里面去，
所以有机会是吧，
对，你想想上一个时代他们很多装修公司的设计师或者是那个所谓的设计师可能装完你家以后就半步不踏入你家门了。
我觉得你这是描述了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状态，就这样的设计师现在多吗？或者上哪可以找呢？
好好住啊，
可以找
啊，
植入
的。但确实我觉得对设计师的要求也挺多的，就是因为业主事儿也挺多的。
对，
就是能做到你刚才说的那个水平，我觉得那真是非常顶尖和非常用心的一个设计师。像我们就刚才说到16年装修完之后，我其实对这个行业非常
我已经把，对，我很快就把那个设计师
拉黑
了。
就是
不
care 自己的作品，就是我就把这活儿交了，我也不知道他们内部的。
对，我们做的非常当时还是有很多，我觉得是我作为一个普通人，因为我觉得普通人对设计的一个困境在于，我只能觉得这个不对，但是呢，
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对，我并他说那你要怎么办呢？
嗯，
我也说不出我怎么办，我只是觉得这个不对，然后所以我只能指出他，比如特别明显的失误，比如说就我们家的厨房其实还蛮大的，但他居然那个设计里面做的
厨房坑特别多。
对，我没有切菜的地方，就还是挺大一个厨房的，你怎么能设计的我连切菜的地方都没有？
嗯。
就这些你能功能性的完全功能性能看得出来，但比如说收纳啊，就是灯光的设计啊，这些就完全不懂了。
对，
所以就是闭着眼睛被坑，睁着眼睛被坑。嗯，
对，是的。
所以你并不是以一个设计师的身份进去的，你是一个运营的，
对对对，
角度开始来做的这个事儿。
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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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做好个助里面有什么你觉得？那就和雪琴的问题一样，就是你觉得做好这件事情对你有什么改变吗？
我觉得改变最大的是，我觉得我变得包容了。这个问题我前两年深刻的思考过。我觉得这是做媒体和做平台的一个区别。媒体一定是有自己的
主张，
有甚至有点偏见，有偏激，有点执念，这个才是一个好的媒体，它有它自己的视角，有它的价值主张。但是做平台不能这样，做平台只有知道，你只需要知道红线是什么，然后在红线之上你要特别包容，然后你要能够让不同的人找到他们不同的喜好，这个是我最大的改变吧。就是以前我自己会有特别强的价值主张，我喜欢这个风格，我喜欢那样的房子，那样的设计手法。 现在我特别包容。你要问我自己，我其实还是会有很清晰自己喜欢的东西。
嗯，
但是
你允许平台上有更多的风格。
这个说现在说起来挺好像就是一两句话的事儿，但是我觉得从16年到现在，我应该最难的是17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一种特别纠结的状态，因为你看到这个。你这个社区这平台上面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出来，
嗯，
有很多东西不符合你的价值主张，你的审美，
嗯，
但你说它错吗？它不是错的，只是它是有另外一种人，比如说我超级讨厌欧式啊美式啊什么这种，但是什么法式我特别讨厌，
嗯，
但它不是错，而且有很多的我们有很多用户的法式啊美式的家很美的，
嗯，
我已经开始可以学会去欣赏他们了，嗯如果我可能是一个媒体的话，像我以前我可能就会发一条微博说中国人为什么要住在一个美式的家里面，
嗯，
住在一个好像国外像外国人一样住的像一个外国人一样，但是我作为一个平台，我不太会有这样的念头了。
诶，那这个会限制比如说你发微博或者它会影响你自己在你自己的媒体渠道发声吗？
你去看看我微博，从来不发美式，从来不发法式，就是我这些不喜欢的风格，我全都，那是我的自留地。
嗯
啊，然后这个我自己的价值主张还是很清晰的。
对，我特别能，我能理解，就虽然我觉得我们的那个境况不太一样，但是我特别能理解，就是因为简单心理我们也做平台嘛，
嗯，
但是可能不一样的是比如说对于咨询师的审核和标准，
嗯，
这个是行业内有一个相对公认的一个标准，
嗯，
但是从比如这个平台到底长什么样子啊，或者因为它变得越大的时候就是有什么样的文章什么样的账号什么样的风格，
嗯，
对，就是这种你说的那种痛苦感我是经常有的。
对，
嗯，
你知道规范是什么，然后标准是什么，然后在这个规则标准之上你就会变得很包容，不是说他们不好，
嗯，
就是世界是很复杂的，嗯，
对，
允许这个世界的复杂
性，
对，
嗯
嗯，
包括我看你的个人账号上经常会发一些你的心情，
嗯，
就是你的或者你的个人故事，就是你还蛮愿意分享自己的个人故事的，
嗯，
这个是一个，就在看这些文字的时候，会觉得你是特别，我作为一个粉丝的状态去看他的时候，会觉得，啊，冯老板就是一个特别，敏感，
嗯，
特别敏感的一个人，
嗯，
你觉得你
肯定是敏感的人，然后我觉得我越来越不敏感了，就是我特别信星座，我原来我是天蝎座。
哦，
然后
你们俩一样
是吗？你也天蝎座，嗯，你上升什
么？
这个不许上，
我太高级了。我上升是射手座，所以我其实这些年挺像射手座的。我现在跟我大学同学，我大学同学现在见到我都觉得不是一个人。我上大学的时候特别的内向，特别孤僻，
嗯，
然后我现在有的时候挺闹的。然后我月亮星座是。那个叫水瓶，就是个神经病星座，
嗯，
所以其实我挺希望大家让大家知道，就是做家居不是一个油腻大叔，就是真的好多人都以为我是油腻大叔
啊？为什么？
那真的是这样的，就我偶尔会发自己照片在微博或者在好处上面，然后每一次我发都会迅速底下有好多人说
什么？
这是你吗？啊，竟然不是个油腻大叔，就是。不是个大叔，就可能大家对我的理解就是装修公司那个，
哦，
那一挂吧，
那个想象，
对对对，
嗯，
所以我其实挺想让大家知道，现在在给大家做家居、做室内，无论是平台还是设计师，都已经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了，
嗯，
就同龄人嘛，不就都正常人，我们都是。
嗯，哎，那你在做设计师这个行业里面，你觉得能讲讲设计师的生活吗？就是在好好住上的这些设计师的生活。
我真的觉得他们好辛苦啊。
嗯，
就是风餐露宿啊，就是一直跑工地，特别辛苦。
而且我觉得他好像有一个，就这个行业里面有一个困难，好像是中国人好像还没有做好准备，
嗯，
为设计买单，
嗯，
比如说对于我父母这一代，他装修房子的时候，我说我要请个设计师，他们就觉得你疯了吧，
嗯、
就是你为什么要花这笔钱呢？我给你设计不好吗？
嗯、
不好，在我的概念里面，我就身边的人要说服大家，就比如说一套房子花几万块钱去付一个设计费，
嗯，
很多人是需要经历一个被说服的过程的，
嗯，
但这个是比如这几年好住出现之后，你觉得这个情况是这样吗？或者有改善吗？
我觉得对大家来讲最简单的就是当他看到别人找了设计师装成什么样子了，
嗯，
嗯，而且不是设计师以发广告的形式告诉他的，而是就是普通人，
嗯，
的时候、嗯、慢慢人就会可以接受了。
嗯，
嗯，而且我现在真的觉得，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开始愿意花点钱去买服务了，就包括简单心理也一样的、
嗯、
就是我开始尊重心理咨询师，他也是一种职业，我跟他聊天，我不是就跟他瞎唠嗑，我就想跟他说话就跟他聊天就说话，不是这样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的就是方向趋势吧。
嗯，
就我听那个六层楼说也是啊，就是你跟上一辈的人去讲科普，医学科普，你也没什么办法。
对，
嗯，就像我妈过两年要装套房子，我给她找设计师，她现在还都觉得疯了，简直是还要再单独花钱交设计费，不能想象。后来她跟设计师聊了聊以后，她发现，哎，小伙子还可以吗？懂得还挺多的，嗯，就都是她不懂的东西。我妈就突然觉得，我这么多年也装了不错。好多次装了好多次修了，怎么还有这么多我不懂的？所以慢慢改变吧，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一天两天的事情。对，
嗯，
已经好很多了。
嗯，
否则那些建筑师他们怎么从原来的建筑师事务所里面出来？
对，
嗯，我没有好，就我们有一件事情让我印象挺深刻的，就是应该是2017年的时候，2017年。有一天我们收到一个设计师的认证的申请，然后我们看到他那个账号里发了一个他的作品，嗯，很好看，很简洁，然后就是很对的一个作品。然后我们在认证的时候，给设计师做认证的时候，我们同时会做一件事情，会做一下滴滴。就到百度上去搜所有关于这个设计师的信息，去看他是不是真的一个设计师，有没有关于他的负面评价呀、啊，或者是他在其他地方发布的案例啊，包括去看他那个上传的那个案例的作品是不是假照片，是不是盗图。后来那个设计师我们在做滴滴的时候，就发现他原来是在一家装修公司，他在那家公司里面的所有的案例作品都是那种豪欧风，特别恐怖的那种、
哦、
大家能想象吧，就是那种豪欧风，
金碧辉煌，
对，跟他在我们这上传的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后来我们就，
这是一个痛苦的设计师
啊、后来我们就给他打电话问他说就是怎么回事，就是因为看起来完全
实在无法忍受，
完全不是一个风格、
嗯、
后来他就说我传的那个是我自己家
哦、
然后我之前的那些作品确实是我做的，就是在装修公司做的，但是那个没有办法，就是公司也让你那么做，客户也让你那么做，嗯，我没有办法去做自己想要做的设计
东西、嗯、
然后我也接触不到能够接受这些比较简洁的比较现代的这种的客户，因为他原来接触的客户都是哎呀，我这么说是不是也不是说四五十岁的人都那样啊，就是我也快四十岁的人了都已经。但确实是就是那样的客户啊，然后这么多年真的发现了好多这样的设计师，其实他们之前我也对设计就原来的装修公司有改观。并不是所有装修公司里的设计师都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只是他们没办法。
嗯，
他们在那种环境里面接触到的客户可能也不是 有需求的客户，然后公司对他们也没有一个真正特别尊重设计的这么一个教育、
嗯、
引导，导致他最后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嗯、
他一直做那种奇奇怪怪的案子出来。
对对对，嗯，好可怜啊，听起来、
嗯、
是啊，嗯，其实都是很好的设计师。
那我也想他有多孤独啊，就是尤其是审美这件事情，我做一件，尤其对于设计师来讲，我做一个完全不符合我自己审美的东西，真的是
还挺，所以要求客户三观一致。
对对对，
可能
对，所以
是有这个
需求。
而且我发现好的设计师挺有意思的，他们会每年可能他主攻的方向都不一样。
哦，
比如说我认识一个设计师，也是我们一个认证设计师，他前两天发一条动态，就说他说他前些年一直做的都是特别白的案子、亮的案子，他特别想做一套深色的案子，
嗯，
还有我认识
的画家是有蓝色色调
啊，
黄色色调，
然后他就去想，他就会去想去找有没有哪个客户想做这种暗调的案子，
嗯，
你想一想，喜欢这种风格，
十几岁的你，
是，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对设计师来讲也是，对他们来讲空间很关键，
那你在做好好住的这些年里面，有没有哪个案例是你印象特别深刻的，或者对你有影响的？
设计师的吗？还是普通住友的？
普通住友的吧。
说普通住友的吧。我们有个住友，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那个名字念什么，他姓黄，他在雁荡山有一个民宿，啊，对他家是印象最深刻，开个民宿在雁荡山，就也生活在那儿，这个是让我特别印象深刻的。
嗯，为什么呢？什么让你觉得？
你可以看到好多人现在开始特别勇敢的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
啊，
他不会屈尊于在城市里面就是过一个就是 general 的那种世俗的定义当中的生活。
嗯，
而且这些人他们也没有说我想成网红。没有这个想法，他就是这样，他就是这么活着。还有我们好多住友，很多人也跑到农村去租房子，改了，
嗯，
然后再去装修啊什么的。你真的跟他聊聊，他都是很朴素的诉求，就是我不需要在城里面住，我就是想住到乡下去。就我觉得这个是很多吧，就包括有那种大房子换成小房子的，你觉得其实我也不需要住那么大的房子，这些是观念的问题，
嗯，
不受世俗干扰，这个特别关键。
好好住上的住友是不是都相对还是整体来讲是相对年轻的一批用户？
对，比较年轻吧。
也
不算这
三四十，
二三十岁，25岁到38岁之间吧，就跟咱们差，就是咱们的同龄人吧。
嗯，
而且就是要装修嘛，就是
开始买人生第一套房子。
对，包括我觉得可能还有像我们这样，因为我前两天还见了一个朋友，也是同龄人，他就提到说，他们都是几年前买的房子，然后买房子是精装修的房子，然后现在整个小区的大家都开始觉得对自己的装修开始感到不满，然后所以大家就都开始收拾房子啊，然后找设计师过来重新装自己的风格。
精装修可能过个四五年的时间，可能就真的不行了，就又得重新来一遍了。有的精装修可能两年多三年就柜子该坏的就都坏了，坑挺大的。
那你做好住这件事情里面带给你最大的快乐是什么呢？什么或者什么事儿让你感到快乐？
我觉得挺多的。我觉得唯一不快乐就是你要管理一家公司，这是唯一不快乐的。除掉这以外的所有都是快乐，就是你看到好多人，好多设计师能开始做自己喜欢的项目，出作品，然后你看到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人，特别勇敢的去过生活，把自己家里弄得特别的像自己的样子，这个都是很快乐的事情。 就唯一不快乐就是管理一家公司，这是唯一不快乐的事情，其他都挺开心的。
那听起来还挺幸运的。
工作这个行业还是挺幸福的，因为基本上你想要装修的人，要么刚结婚，或者娃到了一定小两三岁，然后要换个房子，或者是怎么样，也都是处于生活状态比较好的人，很少有什么就是特别
上升期。
对
对对对
上升
期，对对对，所以你每天看的都还是挺积极向上的东西，
挺高兴的东西，
很高兴。
所以人生重大一个改变，人生这种量级的改变其实也没有那么多啊，几个。
对，生孩子。
嗯。
然后
搬家
换房子买房子，然后父母退休，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大的改变。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好像人生重大改变就那么几个节点吧。
你从一个自己很喜欢鼓捣这些东西去看发收集照片发照片去剪裁什么转，到现在对你是在成全别人去做这些事情。
哇，这个词用的好伟大哎。我觉得是大家成全自己。
或者你给大家给他们一个机会吧，
平台。
我觉得是大家更勇敢了。我们的价值不是让大家看到更多灵感，我觉得是让大家很勇敢。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看到你身边的人，他们就是也可以去不世俗的去做很多的做法，把所有的墙都打掉，然后或者某个地方就不要门，或者把
卫生间敲掉，
或者我住到雁荡山去。
对，你看到有各种各样这样的人，你发现哎，这个好像他也不是明星，他也不是什么特别有钱的人，不是巨富，他就是个普通人，他们也可以这样。这个时候你其实获得了很强的内心的力量，就觉得我也可以这样。就觉得这个
真是把它升华了。这个
对，这个是最，就昨天我还看那个三十而已，
对对对，
里面那个王艳妮吧，她跟她那个闺蜜说了一句话，我特别认同，几乎是我说过的一句话，就是大意思就是这个世界上只有家门以里的事情是你可以做得了主的。真的是这样的，你想想是不是这样。你只要就我原来跟我家属就说，我说我每天一推开门我就要做好一个准备变成另外一个人。
变成冯老板。
对，变成一个另外一个人，然后一进家门你就完全可以卸下所有的。我们有一个助友特别有意思，他说我们有一次做了一个话题，说你在家里有什么奇怪的爱好，他说他在家里不穿衣服，从来在家里不穿衣服，裸奔，永远在家裸奔。我也是，就是我有时候有家属如果不在他要在家我也不敢裸奔，就他如果不在家了我肯定要裸奔的。所以其实家是一个特别你应该很放松的一个地方，很勇敢的地方。
我就想咱们这期标题叫裸奔的。
对，我在家里裸奔。
所以
裸奔的冯老板。
很多人在家裸奔的。
我还看到有些新闻，就是他裸奔他不关窗户啊，被邻居看到，邻居还投诉，
挺多呀。
确实是因为你在家嘛，都在家里了，这你做什么都行。
你自己就说了算嘛，你就做主了嘛。你就算原来租的房子，我也从来没有觉得我原来租房子的时候我是受我房东牵绊特别严重的，就是你就是在跟他租房子谈租房的那一刻和跟他谈解约的那一刻会有点受牵绊。你只要房子一搬进去就是你的啊，你就随便搞就完了。我甚至原来租房子的时候，我房子如果坏了我都不找他，我觉得不是我不烦你，是你别烦我，我自己把这些问题解决了。
你是好好的租客。
我超的超好的房客。
租两年再回来看这房子不认识。
我所有的房子。
你都会改造吗？
对。 然后
然后你一年，
我能不能把我们家房子先租给你一段时间？
我后来租房子的时候，我都有个战术，我怎么跟房东谈价格，就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就是如果你之前住的房子你住都挺好的，你就给房东看你之前住的房子的照片，
嗯，
然后我就会给房东看，我会告诉他我特别的爱惜房子，
嗯。
如果房东跟你说，我有遇到过挺多这样的房东，说他不在乎这件事情，那我
就
不
租
了，
不租了。
嗯，
就是，往往这种房东，当你后来搬进去，你跟他说我要换个吊灯的时候，他也不愿意。所以，然后当一个房东看到你之前在住的那个房子被你打理得很好，他感到很开心，他很感动，或者他觉得哎真好啊，你租房子你还这么用心，那我觉得这种房东你日后跟他处起来，其实真的这是我的人肉的教训，人肉的这个收获，就是你跟他处起来其实也挺开心的。
嗯，
你在用心对待他的房子，他也因此而感到特别的欣慰。那你们俩就会有一个很好的房东和租客之间的关系。
嗯，因为你说你大概一年搬一次家，有八九年的时间搬了很多套房子，
嗯，
你每一套都会重新布置重新装修吗？
说起来是会，但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复杂。我基本会把墙要重新刷一遍，
嗯，
但是我发现后来中介都开始干这个事儿了，就你不用干了，中介就直接跟房东说了，你应该把这个换租客的时候把房子先刷一下，
哦，
然后我会把所有灯都换了，就换那个最便宜的那种顶灯就好了，我有的时候马桶会换，
嗯，
窗帘会换，基本上别的我就不太做了。
软装
肯定是我自己的，所以有一次我原来住在那个北苑那边租一个房子，住了将近两年的时间，然后不是说软装搞得多好，但这挺有意思的，就比较有自己的腔调。然后我租房子的就出往外转租的时候，我要转租出去的时候，一天都不到就租出去了。后来我搬家的时候跟那个下一个租客交钥匙的时候，他一进去整个人都崩溃了。就他
就没有
觉得这个房子根本就不是你给我看的那个照片那个样子。后来我就跟他说，这就是那个房子，只是我把我的窗帘，我把我的灯，我所有的一切植物全都给拿走了，它只是变成了空房。然后他当时就
崩溃了。
他当时
如果是我，我也会很崩溃。
他当时特别难过，特别难过，就是他觉得
我得所见即所得。
对，就是他觉得
怎么，
但是他又觉得你要没做错什么，那都是你的东西，你都搬走了。
对，如果我是他的话，我就会和你谈能不能把东西，就是我买下来。嗯，真的，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会这么做。
或者全都拍好，我这儿全重新再买。
或者我请你帮我再做一套。
我还特别好的给他都给搬完了，都给他打扫了，打扫的干干净净的，所有都是空空荡荡的。
我特别能理解这种绝望感，因为欣赏这套房子的美。但是如果这个东西没了，如果让我再重新做，就会创造的很难看。
啊，
就是
你肯定不至于的。
这个我想想，我在北京，我基本是最早08年住的一套小房子，其实只有30多平。但是那一套的，就是我上一个房东就是一个，他是一个设计师，所以那个30多平的房子我住起来就是功能性特别好，
嗯，
然后储物空间特别多。这很神奇一件事情，一共
竟然是一居室。
一居室。
30多平的一居室。
对对，30多平的一居室，而且我在里面的时候是不会觉得拥挤的。
嗯，
所以他当时做的那个房子就是客厅和卧室那个门，卧室里面有洗手间嘛，
嗯，
那个卧室的门是怎么讲，这个直角就是其实是一个门。
嗯，
打过来就是客厅和卧室的门，
哦，还是共用的。
对，打过去就是那个洗手间的门。
嗯，
所以他做的，所以我的衣柜、书桌、床、洗手间、厨房、写字台、茶几，还有所有的那个就是吊顶上面的那个柜子，储物空间全都有。
嗯，
所以我住在那个小空间的时候，家里是要比我现在住的房比那时候大多了。
嗯，
但是要比 那个时候我的房子是比现在更整齐和整洁的。
是
的。嗯，所以我搬出那套房子的时候，我搬进去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一件东西都不要动。”嗯，因为你动了任何一件东西，我都不知道怎么赔。然后就是包括他跟我讲了一下，他说他因为他当时也很年轻，一个男生，他好像结婚了，他当时想这本来是他的婚房，他说他有想过，如果有了小孩儿，还可以怎么做来增加就是这个房子的使用空间？
三十多平，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他当时跟我讲了一下，就是在哪儿加一个移动的墙。
嗯，
所以我搬出那个房子的时候，就是我就非常坚持，我一件物品都不拿。
嗯，
就是一个桌子，还有一个东西都不动，因为我觉得只有设计师进来，他才能把它恢复复原。
嗯，
就是如果下一个房客也不是设计师的话，像我这样的普通人是没有，就是没有能力的。
嗯，
那个时候包括厨房的颜色也很好看，我记得特别清，那个颜色是粉色和原木色。
嗯，
整一个房子他当时跟我讲，他说是他太太定的色调，就选两个颜色，选粉色原木色，然后他来设计整个功能。所以那个房子还是在我对设计一无所知的时候，我能看出它的好来，而且住进去确实很舒服。
嗯，
它好过我后来住的所有的房子。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就是个过程。就你最开始是你连好什么是好都不知道，
因为没住过嘛。
对，然后
没住过就不知道。
你知道什么是好了，然后再往前走一步，就是你自己也能创造这个好了。就是一个
至少能购买这个好，
对，
创造真的有点困难，
啊，
真的太困难了。
购买，对，没错。
你觉得做好住这里面，它有怎么讲呢？它实现了你的什么渴望吗？
啊，你这个问题特别好，我能这么说吗？我是个天蝎座，所以其实大家都知道天蝎座报复心理很强的，嗯。我在一二年的时候做微博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没有好好住，没有人，没有那么多中国人的照片，就大家自己家的照片，我只能转发国外的照片，就在那些各种各样国外网站上面转发照片，把它下载下来，然后再发到微博上去。我听的最多的就是有很多人说风凉话。说哎呀，这就是国外人，人家国外有钱，人家国外房子大，国外户型好。然后我就觉得我特别听不得这种话，我就觉得很多人他在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却先去想这件事情怎么不好，怎么不可取，然后怎么是我得不到的，他不去想这个东西它好在哪儿，它有什么是我可以借鉴的。
嗯，
所以我觉得最大的，哎，你刚才说是收获是吗？
渴望，
对，实现了我的渴望，就是让你们看看，在中国也能活成这样。我们是有的，这个是我觉得我实现的最大的渴望。
嗯，
而且不是靠我自己，就是真的是活生生的活人们，在各种各样的中国的各种各样的地方的活人们都活给你看。就这叫什么事实胜于雄辩。
对，
嗯，我觉得天蝎座就有的时候就是，我不是那种要恶意报复你，但是我就是要憋了一口气，我就得做给你们看。
嗯，
让那些好多年前说风凉话，说这些都是国外的，中国人不可能住在这种房子里面。
嗯，
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最大的。就那个词儿叫什么来着？
我用的是渴望。
对，渴望。我当时就是有这个
报复的渴望。
对，我当时就是有这个渴望。嗯，
嗯，
因为也可能是因为我一直都是做新闻，做新闻就是事实是最重要的。
嗯，
所以我当时也觉得挺无力的。那个时候发微博啊什么的，都是发国外的照片，我感觉也挺无力的。嗯，我后来那个，我有一度我的那个微博的名字叫"总有可取处"，
哦，
就是因为。这个名字好像挺难记的，但其实挺好记的。就是我说求求你们了，你们看看每一张图里面它都有可取之处，不是你别老看那个房那个窗户多么多么大，然后面宽10米面宽，
你能不能看到每一张照片里面都有一些可取的可以借鉴的细节，你搬到你的哪怕30平的小房子里也可以用。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的心态真的挺有问题的。
嗯，
现在我真的觉得至少我觉得好好住上面，我这么这些年来我觉得对这个社区我觉得我最欣慰的就是它一直都是一个特别特别友善的一个社区，没那么多喷子。
对，我做住友的时候我经常上去看，我说啊这个橱柜好漂亮啊，在哪儿订的，这是什么，
你看看别人的好不好吗？就是为什么总是要看别人家里什么东西你是得不到的，就是 我反正从小特别讨厌酸葡萄心理，人家有那挺好的，然后这个东西你喜欢那也许以后你也可以得到。不要有那种心理。
我觉得我也有这种感觉，就是我看家装的东西，我觉得我看的并不多，但是我但我看房嘛，
一样的，
现在连家装也看。
对，但看房的时候，就是尤其北方城市的房子，就是一个赛一个的丑，每一个都很丑，就是所以我偶尔能看到哪个哇，这个房子就是好漂亮。然后所以我平时在看到就家装的图片的时候，就总会觉得为什么我们就是大量的人居住的环境这么的糟糕，我会有这个感觉。但是在你讲的时候，这个感觉更像是，所以我的问题是这些好房子本来就已经，好的设计师和好房子本来就已经在了，你做了一个平台使他们浮现了出来，就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出口能够浮现出来。还是因为有了这个平台，然后给了更多像我这样的人信心。因为我记得我在就是尤其16年17年我装房子的时候，我每天都在刷好好住，就刷着睡觉，替代了我之前睡前刷那个链家和安居客。因为我看到好好住的这些照片的时候是给了我很大的信心的。而且尤其当我觉得什么会给我信心呢，就尤其我看到哦，这么漂亮的房子，它其实是在一个我没有听说过的小城市。
是的，是的，是的。
我就想，妈呀，人家就是生活在，
人都能做到，
对，人家都能住这么好的审美，就是他们都有这么好的审美，为什么就怎么讲呢？就是这个还是对我之前那种绝望感，其实带来很多的希望的。所以我想，对我可能。露宿我的问题，我的问题就是，是本来就有了呢，
就表达
一下感谢，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当时刚做这个社区的时候最大的让我们挺意外的事情，就其实它本来就有，
就是我没见过，
我们只是对你只是没有一个机会，我们没有一个机会能够一下子把
中国
很多地方的。这些住的都还挺好的人能够呈现出来。实际上他们就后来我做这家公司的一个特别大的感受就是，我觉得什么品味啊，什么消费能力啊，什么这些观念其实并不完全是以地域为区分的。每一个地方都有品味好和品味不好的人，都有有钱的人没有钱的人，都有会花钱的人不会花钱的人，不在于地域，就真的有很多的住友可能三线城市四线城市甚至是村里面的，真的人家住的也挺好的。就这个就在于你的观念是怎么样的吧。而且现在就是电商也很发达，让一些小地方甚至偏远的地方也同样可以买到很多东西。我觉得这已经不是一个什么问题了。所以回答你那个问题，我觉得他们本身就在。然后我们像放大器把这些放大了。真的是刚才提到的那个，我觉得一定要让大家更勇敢。不要觉得就是30平的小房子，就像你租到那样的房子，你一定也觉得挺震惊的。
对对对，
这么小的房子也可以被这么好的设计。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那时候我的朋友们就是去我的房子，大家都特别惊讶，就觉得你是怎么找到这样一个房子的。
那你跟他的对立面就也有很多房子 巨大无比，然后空间都是浪费。
对对对对对，
都是不合理的规划什么的。
对，就是大家，我觉得好像大家还是，就我觉得我内在是对住好房子和好看的房子是有很强烈的渴望的，但就是不知如何达成，好像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困难的部分。
慢慢来呗。
知道，慢慢来。
这已经十好几年了，
真的
不能太慢。
而且我发现好像就是，发现有一可能因为跟代际关系也有关系，就是我发现很多我们八几年和七几年，尤其七几年的人的父母，你想七几年的人的父母可能就四几年，在四几年五几年这样的。
是没有审美的，
也不能说
没有这个条件。
对，就他们不在意这个事情。
对，
他们真的不在意居住条件是怎么样的。所以很多人其实中国有很多人，他从小成长的环境就是一个不太在意居住环境的一个环境成长起来的。所以不是在于这个，不是，这都是有原因的。然后你想想，我经常说，你想想我经常看我们很多住友，因为今年我们提一个概念叫住二代，就有很多住友都生孩子嘛，我就在想，哇，他这个这些小孩儿，他们从小生活在这样的家里面，他们长大了以后，他们的品味得多好，他们对于居住的要求和那个品质的那个要求得有多好。然后那天我在跟我们一个住友聊天，然后就说到说。父母那一代，就是他是七几年的吧，他八零七九的那个年纪的，他说他父母就是超级不在意家里好不好看的那种，但是特别会过日子。所以会过日子和家里好不好看是两件事情。
对，
就那父母这一辈人，很多人都是很会过日子的人，但他们确实可能对审美啊。品质啊，这个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要求，这可能是导致了有一个代际的中国人，他们对居住其实不是特别的有自己的观念，然后找了装修公司，就你们就说了算了，你们就装吧，装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了。然后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看90后、95后，其实95后已经噼里啪啦开始，我们很多用户都是95后了，现在95后，你看现在都25岁了。噼里啪啦开始装房子，开始结婚了，装房子了。第一批，他们的父母都是七几年的，差不多吧，没算错吧，差不多七几年。
哇，七几年的小孩就，
的小孩已经开始
对，
都这么大了。
七零年差不多吧，
70年50岁了，
对对对对对对，他们的父母都是70年代的，已经对。家居有一些认知了，他们这些孩子生在九几年，长在零几年，他们从小的环境就是已经比上一代人好很多了，
好很多了。
然后当他们在毕业了，他们出去租房子，他们买房子，他们成家，他对家居的需求和理解还有要求是跟上一代人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我觉得最困难的一点是我们这一代人其实没有地方去学习这些东西。
对，
因为你去问父母，父母其实也不太懂。
对，
就像我刚才讲的，我觉得我爸也不太懂这些事情。我妈 taste 的挺好的，就品味还挺好的，但我妈也不太懂，因为她小的时候也没有这样的环境，
也没见过。
对对，我妈经常去我家都会觉得，哎，你这个东西挺好的，你这个，或者他现在也经常看好，我就觉得这个挺好看的，那个挺好看，他以前都见都没见过。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我们是断档的一代。
对，
因为对家的理解和认知很多的时候是从父母身上继承过来的。
对，
就是父母从小你生活那个环境是什么样子的，决定了你相当长一段时间你对生活环境的认知是什么样的。
对，我觉得是决定了你对生活环境下限的耐受度，
可能是啊。对，这个很有意思。然后我们还发现有一个发现，就是很多年轻人是为什么开始对自己的 居住环境无法忍受了，是因为很多人出去住酒店住得越来越好了。
哦、
啊，然后住的酒店越来，然后现在这些年有些很多就是这种，哪怕像全季啊、雅朵这样的，叫做我觉得比经济型酒店高一层，但是其实价格也挺划算的这些酒店，他们的设计其实也开始做得不错了。
对。
然后很多人就开始觉得，哎呦，我出去住酒店都已经住的都挺好的酒店了，每天回家家，然后家里是这样的，为啥？我为什么这么难为自己？
嗯，
每天都生活在这么一个空间里面，就是可能住酒店对大家的影响也挺大的。
嗯，
你想再往前倒十几年，大家住的都是七天如家这样的酒店，现在很多人是就是很多人全季起步吧，起步价全季，那其实全季的设计其实还挺不错的。
对，
嗯，就很多地方都很合理啊什么的，可能这个也改变了大家对家居的认知吧。
对，我能留心到我自己一个变化，就是我以前订酒店的时候就订离我这个
目的地近的
开会近的，我现在就这个观念有很大的变化，我就订我觉得好看的。
嗯
嗯，
现在把开会地方挪到酒店大堂
、嗯，就是当年你十几岁的那个卧室，
嗯，
后来你就是那个深蓝色，你一直住下去了吗？还是后来
没办法，我真的不想住
了，就这样，
哭着也得住下去啊。所以你知道，那后来我在那个卧室里度过了我的高三，每天哭啊，我简直是经常哭，
真的
就是哭到我经常高三的时候我经常哭，因为压力太大了，压力实在太大了。然后确实，我现在想想，我觉得是跟我后来我初恋的姐姐是学心理学的，
嗯，
然后跟她姐姐聊过有一次聊天，就聊到这个事儿，她姐姐给我下了一个
诊断吗？
诊断就是你可能高三的时候应该是有抑郁症，
嗯，
然后而且很可能是因为那个环境，就是那个阴暗的那个环境，
嗯，
就那个灯，你所有灯都打开了，那个房子还是。就是，
很冷
很暗，而且因为我打掉了一个卫生间，那个卫生间然后我没经验，那个卫生间的暖气也被我打掉了，相当于就是一个巨大的房子，然后就只有一组暖气，然后那个时候还都讲究的是我没有守住的一个底线是我屈服于那个工长，还是给我装了一个暖气的那个叫你知道那种
壳，
就是对那叫什么暖气罩吧，就是那个暖气罩，
嗯，
把那个暖气包在里面，然后那个暖气也不散热，那个房间到了冬天特别冷，
嗯，
所以冷上加冷，就这个可能是导致我高三的时候情绪特别不好的一个原因。所以我后来就是我经常跟住友说，我说暗掉的房子还是得小心一点。嗯，没办法，就一直住啊，就一直住到高三。
那后来呢？这个房间有后来
没有
ever
没有改变，
从来没有改变过。
后来就上大学了嘛，
嗯，
后来上大学以后就很少回去，就是放假回去。而且我上大学以后，整个人就变了，就变得是一个特别逗逼的人，人也不像高三的时候那么。我高三的时候特别喜欢写那种针砭时弊的文章，就是所以那个时候心理也比较的。就是负面情绪比较重，后来上大学以后就变成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人，特别喜欢出去玩，然后你回去以后也不太会受那个房子的影响。
嗯，
所以居住空间对自己的影响是特别大的，而且这个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你自己意识不到的，你会觉得哎呦这个蓝色的房间好酷啊，就是好潮气啊，就是觉得那个时候觉得你住三个月试试，你都住成抑郁症了，你自己都没有意识，是因为那个墙色导致的这个原因。
嗯，那你们那个房子我就还挺好奇，所以那个房子后来就
卖了。
就是它以一个就我能想象，就是别的房间都是那个中国风，
嗯，就只有
古风，然后那个房间就特别的酷。
啊，对，我觉得我后来我爸还是挺自豪的。就是一个小屁孩自己把自己房子装完了，后来家里经常来人，我爸都会 带人去看那个房间，然后一边看一边骂，说你看这个，看我儿子
搞的
什么破玩意儿。其实我觉得还挺
很骄傲，很骄傲。
很多人也不能接受，就觉得。
因为你刚才提到一个细节，就是你那是你十几岁，是哪九几年？
九九年吧，
九九年。因为你说那时候你把主灯去掉，就是用那个射灯
、
我觉得这个是很先进很先进的想法，
现在想想是很先进，
非常先进。
当时其实当时特别简单，因为没有喜欢的主灯，我那个主灯那个位置一直空着的，因为我就一直找不到一个
好看的。
我逛了一圈建材城，都建材城都是那种什么水晶灯啊，要么都是像厕所里一样那种吸顶灯，都我就觉得不好，不是我想要的，然后就一直空着。边上坐了一圈射灯，也许应该装个主灯吧，那个房子应该就亮一些了。
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因为我是这两年才知道房子是可以不装主灯的。
对，无主灯现在挺流行
很流行。
对对，它就是一个很好的那种设计，而且中国的房子层高一般都不太高嘛，其实没有必要再装一个
主灯压顶。
对对对对 对, 对、我原来租那个房子层高就很低，然后房东还装了一个水晶灯，我个子不高，非常不高，我都觉得我要撞到那个水晶灯了，每次走过去的时候，后来我把它给卸了。
这个好有趣。
你就做在一个比较小的年龄就体现出对某个东西
的热爱，
或者我的一个很强的偏好，很强的 preference， 这往往都是说
命中注定，
预示着在这个行业是有一定的才能的，
可能是吧。
你让冯老板如何回答你这个你这句话？
因为我觉得就在我个人来说，我还是对哪些这话应该原来是爱因斯坦说的。爱因斯坦当时在学，他要学物理还是学数学的时候，他琢磨了半天，最后还是选择物理。他说我在数学，其实我的数学能力当然是非常强的，但我对数学的问题没有什么品位。原文用的就是品位这个词。对数学哪个研究方向啊什么，我没有什么 taste。但我对物理是有的，所以他就决定去学物理了。事后也证明这是一个对他来说非常有智慧的一个决定。我也很能清晰的感觉到，我记得你有一次在采访中说，你说至少对住房这个事儿来说，不是所有人都有好的品味的。
不需要也，
或者需不需要来说，但是可能有些人真的天生没有，
对，
或者天生差些。我觉得我可能就是，比如说我在几件事上，比如说我对吃，对住，
对穿，
至少我是
你都没有没有需求。
你说特别对，我对吃就不是特别。
对吧，就是，
不是特别在意。
我可以对住房特别讲究，但我对吃其实
我对吃也不是特别
好感觉啊。所以我就觉得，哎，对，我对吃可能真的没有什么才能。因为我自己不讲究，你让我去把它这样做的好吃，可能我觉得已经很好吃了，但别人还是我很难认同这个。
确实是这样。
或者然后我觉得很惊讶的就是你在那十四五岁你就能对一个，比如说对一个灯，好，就是我强烈到说，我找不着不好看，我就都就我全都不喜欢，我就不买了。这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强的一个 preference。
这个是可能我从小我爸就比较，就我爸特别的不希望我是一个随波逐流的那种人，所以我小的时候所有的表现出的，所以我妈后来觉得我是个特别不好管的人，就因为我妈是一个纪律性特别强的人。
纪律性，
所以为啥他俩那么早就离婚呢？就应该离婚，俩人就是两个世界的。就是我爸是个完全没有纪律的人，所以我从小所有的表现出来的无组织无纪律的那个状态，我爸都特别珍惜，不断的放大，说今天不想上学了，好，不上学我给你写假条去。我爸还会主动邀请我说，明天上午我去哪哪哪，你要不就不要去上课了，跟我一起去吧。就是可能是那个原因导致我从小就是对很多事情我有自己的偏
强烈的主见。
对，就是我就要这样，我就要那样，我不接受这些那些，就是可能跟这个有关系吧。 但确实这种小孩到青春期超级难管。
青春期的小孩就是从心理咨询，这不是正儿八经的那个理论了，但有一个心理咨询的大师曾经说过，他说青春期的小孩就都是精神病。
我现在想想是这样的。
不还有一个理论说，如果青春期你不来这么一趟的话，那你就20多岁再来，
对，你之后再来，
然后这个更具毁灭性。
对，你有可能你30岁40岁就中年危机啊什么的，
越往后来的越狠。但我好奇的是，那为什么你的这种强烈的偏好或者强烈的主见会体现在住房这个事儿，而不是体现在我吃这个事儿，或者对音乐的欣赏？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每个人可能领域都不一样，就
是
天生的，
我觉得可能是吧。就是我很后悔的一个事情是，我上高三的时候其实我想学建筑的
啊，
太合适了，
我爸爸不让我学，就当时我爸就是拼命不让我学建筑，就是后来我爸都后悔了，我爸就觉得应该让你去学建筑，
对
啊，我就可能我走那挂有可能，然后你会发现现在绕来绕去
还是回来了。现在很多
相关领域
更爆炸的形式
相关领域，
对，那很多建筑师现在纷纷的从可能辞职之后，
对，我们给建筑师提供了一些空间，
对，
自己做不了建筑但是可以帮帮别人吧，
构建的这个更
对。
我们有一个建筑师也是研究生同学，就是他学建筑的，然后他就自己给自己房子他花了2年的时间装修，他就因为他做建筑嘛，所以他的那套他是
纯买的，做一个作品，
对对对，他是一个别墅，然后他把那个院子，因为我看了他们家就是这个，
我是不是去过那个，
对对对、
哦、
其他人家的院子里面放的凉亭啊什么的，就是很普通的院子，但是他家他把地下室挖出了窗户，所以他是用吊车进去，对对对，吊车进去挖了一座小山出来，然后在院子里搭的有那个山坡，建的有水鸭子啊什么的。我当时觉得哎呀，所以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敢做这个事，他说我建筑师啊，所以我知道我能算承重，我知道这个，对对对，我知道这个怎么做，
是
整个小区没有人能做这件事情。就是所以我自己觉得建筑师转行过来做家居家装设计，我自己觉得是有很大很大的优势，
它后劲特别足。就我们家当时装修的时候，我那个设计师他给我讲了好多他的想法，我就发现哎呀真是高屋建瓴。你给他提了个需求，然后他用了一种建筑的手法去把它给解决了，这个还挺神奇的。而他都跟你对到了某些建筑学上面的一些原理或者是一些手法上面去，
哇，
有一种怎么大厨炒小菜的感觉。
但我想到这个，我还在考虑这个个人的这个 take 品味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又在重新想这个家里怎么弄那种调整啊。我对于这个整个家的调整其实我这个没有什么太多意见，但我会对怎么改善，怎么通过这次调整改善我们家两只猫的生活，我是很有意见的，我有很多想法
啊。
我们家还有几只乌龟，
就猫和乌龟的生活是我来负责的啊，我们俩生活简历来而且我觉得我对于猫跟乌龟，他们如果能会说话的话，应该还会觉得我还是一个不错的人。对，因为我觉得我是能够让他们的猫的生活就多高度啊，就多高多宽，然后他们就是蹦过去不会害怕，但又能抓得很牢。总之吧，就是这个设计的还是应该对他们还挺合理的。为什么我对自己的生活其实没有想不出这些点子，但是我对他们的生活是能想出来。那本质上还是我很 care 他们
是吧？是的。
然后我平常老观察他们，他什么时候摔一跤，然后在这儿要怎么做调整，他能跳多高啊？就他的整个生活习性，他什么时候乌龟，比如乌龟什么时候觉得安全啊？我是能够感同身受的，所以我能给他们设计出特别好的东西。这乌龟如果能跟我说的话，我觉得他肯定会说你 taste 不错，至少从一个乌龟的角度来说你的 taste 是挺好。我在想这个品味真的是跟你对这个东西有多 care。
对，我觉得你说那个点特别对，就是你在不在乎那个人。如果我家里装修的时候， 我特别感动于自己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在过去的几年里面一直在观察我家属的生活习惯，所以我把好多他的生活习惯都融到了我们家装修的一些细节里面去。
哇，
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个让我想到这点，
他自己可能都没意识到，
他没有意识到，甚至于我当时装修的时候反正他也没管这个事情，有一些做法他自己都觉得诶，为什么要这么做，然后实际上是因为他的原因，所以我确实觉得，
你能讲一个细节吗？
他的衣柜比较整齐，我的衣柜特别乱，所以我就把我们俩衣柜完全翻，就完全分开，他也看不到我的，我也看不到他的，我也不会影响到他的，因为以前租房子的时候经常是他那个挺整齐的，然后我这边乱七八糟，我把他衣服都翻得乱七八糟的，所以我就在这个事情上面我让他做到他看不见我的衣柜，因为他看到我的衣柜真的很闹心。然后再一个就是我发现他特别喜欢泡澡，这个事情也不是他跟我说的，而是我发现每一次旅行或者是出去住酒店只要有浴缸，这个人一定都要就泡很久很久，然后我们家很小，我还是尽了最大可能给整了一个大浴缸。
哇，
特别小的一个房子给整了个大浴缸，
设计师表达爱。
对，确实是，就是
就等待设计完了，我要仔细看一下你表达爱都表达在什么地方。
压力好大。
为什么不是你表达爱，为什么
我
表
达
爱？我
给这个猫了。
就是你不觉得这其实就是你要从这个角度，
无声的语言。
对对对，刚才你讲这个还挺给我启发的，你要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这不是咱们撒狗粮吧，就是但确实是，就是如果你能够把一些感情上面的这种互相的关心融在自己家里的一些设计或者是一些布局里面的话，其实真的还会挺好的。而且这种不是说天天我说我爱你啊，我怎么关心你啊，我 care 你啊什么，不是的，就是你每天看见他在那儿一个礼拜泡四次澡，你就觉得好开心啊，家里小成这个样子，还给你整了个浴缸，就是这个就是还挺好的。
哎，我想到咱们家一个细节。
是我弄的吗？
我弄的。
你来一边说我现在穿在啥样。
你没做什么。
我在家里有没有。
他做了什么呢？
我其实有几个例子，但你先说。
我知道我们家因为。因为我们俩就是波峰他养乌龟嘛，然后养乌龟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换水，前两天还有一个我看一个截图就是一个女孩在跟就是另外一个人跟她伴侣分手，分手就说，这男朋友问说为什么要跟我分手，他说我什么时候找你都在给乌龟换水。
那不跟那个电视剧《三十而已》里面
真的
那个她老公就是一直在养鱼。
给乌龟换
男生老是养乌龟，
对，
表达沟通有限的。
我跟波峰在上一个房子住的时候，就是那个他换乌龟，就是给乌龟换水是一件特别费劲的事儿。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养乌龟又特别多，所以我们是分了几个那个盆子。对对，最早是分的是盆，就养在盆里。养在盆里你就要洗它倒啊什么的，然后它乌龟
频率，因为夏天你每天要做这个，
对，就一会儿就臭了，
每天都要给它换。
对，
而且乌龟是你看它泡在自己的粑粑里，然后你给它冲完之后，因为那个凉水一刺激，就是新的水进来，它又要拉一泡。这是经常出现，它反复的那个什么。然后中间一度，我记得我们俩去那个花鸟鱼虫市场，就买了一个那个大玻璃缸。回来，但是那个大玻璃缸就更没办法换水了，就每次换水那个特别沉嘛。所以我们到了现在这个房子是两个卫生间，我们主卧的卫生间我专门买了一个浴缸给乌龟住。
啊，这个
对，那个浴缸人美
对，我也是很爱泡澡的人。但因为乌龟住在主要是你，因为那个浴缸那个它换水就很容易了，就是那个拿那个淋浴喷头喷滋滋滋，就是清洗特别方便。这是我对你表达爱的方式。
是的，
但他从来没有 appreciate 过。
没有，我很感谢，我跟他们都很感谢你。
不经意的发现其实还是有很多细节传递着爱。
对，但我当时就是因为当时那个设计师给我们设计的只有，因为我当时没有提出这个需求来，所以设计师给我们安排两个卫生间，只有一个只有一个浴缸的位置。然后于是我就去建材市场上买了最便宜的浴缸回来，给乌龟住。
其实设计是个就是高度逻辑化的东西，我认为就我们说的不是画家的那种，就是就说如果就
功能性的，
对，就说家居设计的话，它其实是一个高度逻辑化的事情，先去观察交流，通过观察和交流列出来一二三四五需求是什么，然后再针对一二三四五这些需求一条一条的去对应的有解决方案，把这每一条需求可能有不同的解决方案，然后这么一堆的需求和一堆的解决方案在堆在一起的时候，再用一些专业的手法再把它们捏合在一起。所以你要这么去想，那就是做设计好像看起来是好不好看这件事情，但实际上它底层逻辑是非常严谨的，
方法论，
有方法论的，是很逻辑很清晰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真的觉得有的时候我看设计师我觉得挺神奇的，这个职业就是我觉得他们有四条主线要并行。他第一条主线他要有审美，就他要知道什么是美什么是不美，就是这个是个非常就是emotional 的东西，就是靠 taste。
这就好像有的就是老天爷赏饭吃，
对，有点赏饭吃的那种感受。然后他第二条主线他要非常的严谨，他又像是个理工科的人，他要去精确的计算很多的那个距离啊尺寸啊，而且要把它们都捏合好，还有好多的要考虑到一些物理上甚至化学上面的一些问题。然后这是第二条线，第三条线他们还得去特别善于交流和沟通。
对。
第四条线他们还得特别的勤奋，因为他们要跑工地。所以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这些人上辈子是怎么了，这辈子要来当家居设计师，这么难的一份职业。
对。我跟我的那个好朋友聊的时候，他其实就提到，就说做家居这个你看起来收费好像不便宜，几百块钱一平嘛。但是他说实际上从他作为提供服务者来角度来讲，这几万块钱赚的其实非常非常辛苦，他就其实是不值得的。就是你说的，我要照顾你的情绪，尤其一个家庭，我服务一个家庭的时候，可能还不是，可能不止你俩人，有可能你的父母辈、孩子辈都掺和进来，要给意见。
父母辈掺和进来特别可怕。
对、对，
是的，
这个和家庭关系有关了。
对，很多设计师就是最后家庭矛盾就。最后其实是落到设计师那儿去的。
对。
我已经听了无数这样的故事了，子女没有办法跟父母交流了，最后把设计师推出来。你跟我妈解释一下吧，这块为什么这么高。
所以说这设计师要不是配一个心理咨询师。
对，我觉得可能需要。
我们可以合作。
可以的。
这都是女性客户为多。
我真的觉得设计师的内心需要很强大。
对，都可以先来做一个家庭治疗。
然后你看他，就我有好几次去跟一些设计师去他们工地，然后你发现，哎，他们好像你觉得他是设计师哦，然后他还跟业主沟通的时候好像还挺知性的，到了工地以后戴个口罩，把口罩一摘，递根烟给工长，很社会。跟工长说话的那个方式又得特别的社会，又得特别的张哥王哥，然后这块不行啊，这个你得给我整一下啊，你这些但是不可不行，这种沟通方式瞬间切换。所以真的还是对他们的心理上面的要求还是
要求很
高
的。
现在要不做个设计师专场给大家讲讲。
可以，大家就来抱头痛哭一下，我觉得就行。
我们就也经常会搞设计师的就是聚会啊什么的，感觉他们都聚在一起，都会互相倾诉。
哎，那大家比如说做独立设计师这个职业，就是他的职业发展会怎么样呢？
哎，这个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好像看起来会有一个趋势，就是个体的职业化 会成为一种终身的可能性。
嗯，
就你可能很多很多职业，由于你已经有自己获得客户的能力和渠道了，然后也由于你的专业度是有一定的很强的专业度了，你可以自己一个人做一个 studio， 然后一辈子都做这件事情。其实我应该是在就是我看那个 Google Reader 那几年2013年2012年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国外很多很多的网站都是那种小的那种建筑工作室啊，或者是室内设计工作室自己一个网站，然后你看他们会有一个那个他们有一个团队的照片，
嗯嗯，
那个团队照片都是五六个人六七个人，然后做的案子都做得特别好。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哎，这是那种很神奇的状态。
嗯
啊，现在就国内也是这样的，所以我估计
会越来越多，
会，然后一定是一个可以做一辈子的事情。
嗯，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他们也不用给别人打工。
对，
嗯，现在
爱接不接。
哦，我真的觉得他们辛苦是挺辛苦的，但是
或者接自己想做的，
接自己想做
的，
自
己
的，
当然要能力比较能力越强的，可能他的选择余地会越大一些。
嗯，
而且可能需要一点，就设计师这个行业特别像医生，他不是一下子你就能出师的，你要科班出身，然后你还要经历至少我们来看可能得有至少两三年三四年的磨练。
嗯，
要去做一些案子跟着别人做。
嗯，
然后再才能真的自己出师，可以自己独立的去做一个案子。嗯，
明白，
还挺不容易的。但是有的时候想想他们也挺好的，就是也不用给任何人打工，就有时候看看客户的眼色。
对，那就真的就希望他有更多的话语权可以挑客户。
嗯，对，就是其实是如果能够把他们和客户做一个最好的匹配，这个就是不存在他挑客户了。我觉得我们那个机制是说能够让客户反向去找设计师。
嗯，
所以他其实就不再是说设计师去找客户，因为你不知道那客户想要什么。
嗯，
但是客户反向找设计师的时候，很多时候他有个前提条件，就是我喜欢你，
对，我喜欢你的风格，
对，我认可你。那这个交流界面就已经大家站在一个比较相对比较平等的一个界面在交流了，就是你我们是一起在共同做一个作品。
嗯，
这是你的家，这也是我的作品，然后我们再去交流这个事情，不是单纯的我来给你服务，或者说是你就得听我的。
嗯，
就是我觉得这种平等其实特别关键。
我听这句话其实特别感动，我觉得特别希望能找一个设计师，他把比如说给我装修这件事情能看作是他一个作品。
嗯
嗯，就我在我以前就是装修房子的经验中就很难碰到，我就碰到的无论是工长也好还是设计师也好，大家的状态就是就找的不对嘛。对对，做完就行。
嗯，
反正你只要不投诉，你只要不 complain， 反正字你也签了，我做出来就这样。
嗯，其实对设计师来讲，我们站在他们的角度，就他花了很大的精力在你这个项目上，从前期设计到后面，
对，
他不希望这是在浪费他的时间。嗯，
对，我觉得这是有追求好的设计师。
他一年就做十几个，
嗯，
少的话八九个，
嗯，
多的话一个设计师多的话十二三个，不超过十五六个。
嗯，
他一年就做这么多案子，他希望尽可能多的案子最后你家里做完了他能拍，
对，
能成为他日后给别人去证明他的能力的一个什么。
我觉得这是互相选择的一个什么。如果是这样的，他有追求的设计师呢，他就会认真做，然后他有自己作品之后就到好好住这样的平台上。他如果自己就这样当一天晚上赚一天中，那可能就
这个就是我那时候特别想不明白的一个事情，就是跟我们家装修的设计师。
嗯，
我就想这是你一个作品啊，就是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来敷衍他。
嗯，
就是
他作品做得好，对他也并不
可能对于他来讲没用。
你说的很对，我觉得。
嗯，
就是互相选择呗。
他如果做得不好的话，其实可能对他来讲就是有些装修公司嘛。
嗯，
他可能对他来讲也没所谓，
对，
反正就是公司的案子，
对
啊，甚至于很多特别就现在的装修公司可能好很多了， 在早些年十几年前的装修公司真的烂尾的案子做得特别的多，
嗯，
一个案子做到三分之一做不下去了，不想做了，
哦，
就不给你整了，不管了，就是没有任何契约精神，特别常见，
嗯，哦，
嗯，哎，那像设计师他出来独立职业，他还有一个继续学习的需求
啊，这个你这个问题特别有意思，就我也发现这是这些设计师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们特别喜欢学，就是接触新鲜事物。
既然有追求了，肯定他想做。
嗯，
而且很多时候他们挺神的，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会把一些品牌，让一些品牌给他们讲一些新品啊什么的，结果我们发现，哎，他们特别喜欢听。你以为好像我们站在一个外面的一个角色，你觉得，哎，就把一个品牌拉给一个设计师让推销产品，只是一种推销，
这些品牌是会建材，
对对对，实际上对设计师来讲这不是一种推销，他是在接触一个新的材料啊，
嗯，
新的技术啊，新的一种产品啊，
嗯，
这对他来讲都是一种提高吧，
哦，
我觉得他们其实还是这个真的我觉得就是职业的专业度越来越高，然后大家的学习意愿会越来越强，然后对，就他不再把这个事情变成一个，你看刚才是你说老和尚撞钟的那个状态，他认为这是他自己的事儿，
嗯，
他应该去接触到很多设计师，还有那种特别有意思的做法，他可能他看到了一个材料，他特别想用这个材料，他就得去找他的业主。去跟那业主说这出了个新材料
啊，对的对的，
所以他得去推销这个，
对，因为
他要说服业
主，他所有的实践都来自于他的业主，
嗯，
他要去跟他的业主
买单的是业主，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设计师和业主之间的关系是特别微妙的，
嗯，
业主也成就了设计师，因为业主如果不愿意用这个新材料去试一试的话，设计师永远没有办法，就跟医生和病人一样，
嗯，
我不让你在我身上动刀子的话，你永远都不会学会做手术这件事情，
嗯，
你永远不会学会给你输液给你抽血，就这种一定会有一个互相的这种包容和信任产生了，彼此才能往前走吧，就这个，
嗯，
这个挺有意思的这件事情，
嗯，
他总不能自己去买这些材料，然后
把自己家装，
对，把自己
就我用过了，挺好的，
啊，也，挺有意思。我因为我有好几个朋友都特别好的设计师，他们永远都有个小本本，就心里有个小本本，就是我有哪些材料产品我想用，
哦，
我想试一试，然后他就会去找他的业主。给他们介绍，哎，这个是这样东西那样东西，不是坑他们啊，就是也得去适合这个业主，
嗯，
他业主用了他才能，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往往都特别的
得到满足，嗯，
就是哎好我用过这个东西了，然后有可能用的好，有可能用的不好，但都是一种成长吧，我觉得，
嗯，
所以设计师的成长不是真的都是在工地上，不是坐在电脑前面，
嗯，
也不是坐在学校里面，就是在工地上面成长起来的，这个东西拉到工地刷上了或者装上了发现不好，没办法，很多设计师很不容易的是当他去试一个新材料的时候或者一种新的工艺做法的时候没成功，他自己要往里贴钱去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的，
嗯，
我们家当时那个楼梯，我设计师就是不想给我在楼梯的那个，就是这不是有个接缝嘛，他不想装那个扣条，
嗯，
他就跟工长和做地板的商家他们三方在一起，在现场讨论了很久，怎么能做到把两个地板在楼梯上对上，还不用扣条，他还不会松动。他当时就跟我说，他说我想试一种新的做法，你让我试一下，如果做的不好，我给你出钱给你重新改，就是现在三年半了完全没问题，
哇
啊！当时我其实挺感动的，因为你在我到现场，他那天我也在现场，有他有工长有那个地板的那个品牌那个厂家，
嗯，
地板的品牌他们要在一起跟会诊一样去商量那个倒角该怎么做，怎么能够做到从力学角度他不需要一个扣条，只需要粘一下，
嗯，
每天上下楼走来走去它不会翻掉，
哎， 那像他比如说这次实验成功，
他就他给他所有的客户都这么用，他就变成了他的一
个
技术了。
嗯，
然后他的工长也超开心，也觉得
我
学到了
一个
新的技能，学到了一个新的工艺。
那个设计师的圈里会有这种发个 paper 啊，大家都学
会
或者大家交流，
大家去借鉴经验，甚至去你工地去看看你这是怎么做的。
嗯
啊，就是
啊，好啊，好啊。
我去今年上半年，但今年上半年发生过一件事情，就是挺让我和一个设计师挺伤心的，就是我们有一个设计师，他在就是也是他在他的一个业主的家里面尝试了一种新的手法，然后这种手法其实还挺好的，效果非常好。然后他在他下一个业主的家里面，也就正好也是。他不是每个业主都这么用，但他在下某一个业主下一个业主家里也这么用了。后来他上一个业主就看见了，就看见他把这个手法用在了他之后的客户上面。
嗯、
哇，就一直在大闹。
啊，
啊，
这什么逻辑呢？
因为他觉得这是应该
他们家专利。
对，我们站的，后来我就安慰他，我说站在你的这个客户角度，他如果真的就是比较、咱们也不能说他自私吧，就是他比较个人为中心的话，他希望这个只存在在他家，这种设计手法也可以理解。但是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它能够被复用，不能够被更多人享受，这不是更好的一件事情吗？
接这个活之前得深入的了解自
己。后来那个业主，好像我听说那个业主闹到最凶的时候，还提出让我这个设计师把他那个做的那面门吧，就钱退给他，就觉得你这不是我家唯一的，我不是唯一，那你要把这钱退给我，这不是胡闹吗？
这是胡闹吗？
对
啊、
所以这个里面其实设计这件事情里面也有很多伦理的问题。
我觉得这可能是心理问题，
人性是吗？
这
是心理问题是吧？
这是
因为这里面有一个那个边界是，这是个现实检验的问题，就是设计师，这是设计师的作品，所以设计师是要去复用他的这个技术到别人家的。
嗯嗯，
就是你不能说我穿一件衣服出去，这件衣服全世界只能我一个人穿，
对，
这个东西只能我家有，如果没有的话，就我要抹杀掉你对我的所有的付出的这个功劳，然后说你还要赔钱给我，
啊、
这个。
好，
就
我去劝他一下，再当这事儿已经过去了。但当时他跟我讲的时候，我真的挺伤心的。我
听起来这个是
不是一个，
这不是一个，这不是个。
他后来就问那个业主，他说我是在你家第一次尝试了这种手法，如果我是在别人家尝试了这种手法，我用在你家，你会愿意吗？然后那个业主跟他说，那有什么不愿意的？
嗯，就所以听起来。我觉得那我觉得我们之间这个合作可以是你们遇到纠纷的时候来找我们问一下。
我就可以先听一听简历里那个五十二堂人格课。不，真的就是我们平常接触很多人，就像你我这样就没有这方面相关知识，我们可能就觉得这个人有点怪异
啊、哦。对，
但其实他背后还有比较严重的问题的。
因为听起来这个如果你跟他讲道理，这不是道理能讲通的。
对，
就是所以他内心也 suffer， 他肯定是非常非常 suffer 的，才会
是的，
才会把这个东西扔给设计师去承担。
是的、
嗯、
是的，他自己是觉得自己是受害者。
对对对对对、
啊、被你骗了。
对对对对对，
你辜负了我，我给了你空间，给了你信任，去做了这么一个尝试。
对，你背叛了我，
你背叛了我。对对对、
嗯、
背叛了我。
嗯，
然后你又给别人用了。
对，所以设计师这时候不能和他较真儿，就不真的是，这不真的是关于这块板子的。
嗯
嗯，对，所以我也觉得设计师，家装设计师，我就遇到的比较大的困难，其实是会在和不同的人、客人沟通上，这个是真的是很难的事情，
很难。然后你想，你要相对比较深度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可能五个月、四五个月、五六个月的时间，介入到对方的家庭当中，
对，
可能是夫妻，可能是父母，然后他们之间又有很奇怪的关系，
对，
谁看谁不顺眼，谁跟谁在那个问题上不一致，
对，
你要在
他们里面还会有权力的争夺，
没错没错、你还要在当中，你最终你要去 牵着这个事情把它完成，你们必须得做决定，这个东西到底刷黄色还是绿色。
这节目一播出大家都不有志于此。
不不，我觉得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呼吁大家理解一下设计师，
对对对，更尊重，更尊重设计师的存在，
挺不容易的。对，他为了他要跟自己去斗争，就他可能想要用什么东西，用怎么做，但他不能那么做，他可能要考虑业主的想法。
对，
所以这个干啥都不容易。我们也见到过有做设计做得很好的设计师没有办法做家居，有的，或者做了一段时间家居后来还是去做工装了，去做商业了，因为做商业相对、
容易一些，
就是不至于牵这么多的个人的感情牵绊和生活牵绊，因为做家居确实要考虑太多的日常生活的细节。
就好好住上的设计师是家居的设计师。
对对对对对对，
好好住上现在有多少个设计师呢？
我们有40,000的注册设计师。
哇，
大概是其中应该有将近小20,000都是我们讲的这种全案设计师吧。所以其实这个行业也是刚刚开始。
但还是很大了。
对，我们未来还会更大吧。美国差不多是20多万。
20多万。
美国差不多20多万。你想现在我们觉得可能100个中国家庭里面可能只有一两个家庭是找了这种我们叫全案设计师的。所以他未来如果。
这空间还是很大的。
很大的。
所以其他的人是自己搞定了。
自己搞定，找工长或者找装修公司。
就像咱家就是当时找装修公司。
当然其实也有很多装修公司做的也挺好的，也要看你自己个人需求。就是你要是特别希望能够做，就是很想做一些比较好的设计，然后你不太放心装修公司的话，找设计师肯定很好。
还是要找设计师的。因为我就记得虽然2016年的时候我装修的时候，就是因为注意力不真的在装修这件事情上，因为还在创业啊什么的，我就交给装修公司了嘛。但是我还是有一点点小的追求的，比如说他的给我的门就是是那种特别老气的，有那种框，特别厚重的框。就我去我就说，我说我不想，能不能做无框的门呢？因为我见过无框的门。我们的工长就说我不会做。然后我说啊，那怎么办？他说不会做，我只会做这个门。那只好我们家就有框了。但伴随而来的那个门其实挺老气的，就是很厚的白色的踢脚线。所以他就在我的客厅卧室都用的很厚的那个踢脚线。我就嫌那个太丑了，所以我就跑去找那个我们的工长设计师说，我说我不要那个木头的那个特别厚的踢脚线，我不要这个。然后我就看，我应该就在好好住上看看有人是把自己的地砖敲了，敲一块就是
贴上去，
就至少那个我觉得是协调的。然后我就因为这个，我就跟我们的工厂还有监理吧，还有设计师吵了一架。他们三个一起来 PUA 我，就是就要告诉我那个装出来不好看，那个特别难看，没有人这么装。我当时就说，我说我看了很多照片，人家就是这么装的，我就要这么装。我就好像那是我唯一在家里争取到的还能看的东西，就是改变了一些他丑丑的设计。
你后来坚持了，
就这件只坚持了这一件事。你像我说我要无框的门，工长说我不会做。然后包括就是我当时那个地缝，他就要那个我不知道怎么讲，就两种地砖拼接的时候，他们都放
接缝，
接缝他都要
扣条。
对，他要比如说他说你去选一块那个就是那种地砖还是什么的，就是好像两个砖中间都要
衔接的那块，
对对对，要让我去选一个衔接的，然后选个扣条。我当时就说我这个太丑了，因为我看现在厂商，我就说这个太丑了，我说我能不能不要那个接缝，不行。然后我说我不要那个扣条，不行，就必须要这个，我就毫无办法。
对
啊，我就只好去在很多很丑的里面选了一个稍微不那么丑的。
哎，你看刚才你用你的专业解读了解释了我的一些经历，我也用我的专业解读一下你的这个经历。就很多的时候装修的时候，工长不去做一件事情，很可能是因为第一，或者是他不会做，他真的不会做，第二他懒得做，他真的麻烦，他觉得很麻烦，其实他也知道该怎么做。
嗯，
然后这种时候其实设计师就会去跟他沟通。还有就是我们发现跟着设计师混的工长通常都比较厉害，
对，
他们会学到更多的工艺，然后好多工长跟着设计师，对，跟着设计师做项目，他会觉得我能接触到一些新的做法。就是其实工长也不一样，有的工长就是混事儿的，有的工长是，我们也接触很多工长，可能就是现在有一些很专业的工长都90后，你知道吗？
哦，真的？
你想他们都30岁了，
哦，
基本上他们18岁就到工地，
嗯，
所以他们28岁的时候已经10年的工龄了。
嗯，
已经很有经验了。28岁的小年纪轻轻的小工长，已经是非常有经验的10年资的工长了。这个时候他们28岁对世界还充满了好奇和开放的心态。
嗯，
他们跟着设计师一起做项目，学到了很多的工艺。
哦，他们的审美可能都很好。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我们这个国家不仅仅设计师在改变，工长其实也在改变。
嗯。
所以这个都是有原因的。
我当时因为没有那么多，我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也没有那么多的精力。我记得就那个踢小线那个事儿，就真的是我在好好住上看了很多照片，我知道那个是
可
行的，那个至少是可行的。我说我来承担责任，
嗯，
我就是要你们再进一批这个。
你这句话很重要，我来承担责任。
嗯，但当时真的设计师、工长还有那个监理，他们一起来告诉我说。就在我们家的客厅里，我就气得跳脚一个人。
嗯，
然后就是他们就说这就是不行，就是得用这个木头。我说这个木头就是不行，我就是要那个东西。但只有这一件事情是我懂的，所以后来我才知道无框门是可做的。
对，
而且并不是个多难的事情。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他们是一个设计公司，就是一个装修公司，所以大家好像也都不是特别。我当时就觉得你们为什么
就没有人站在咱们的立场上去争取这件事。
或者我当时其实是我整个装修过程特别愤怒的地方就在我觉得你们怎么没有一个人在意你们自己手上的工作呢？
嗯，
就是你们怎么能对你们自己手上做的事情展示出这么大的敷衍。
嗯，
就是我想我如果是个工长的话，我肯定想要学习新的东西，我肯定要想要做更好的房子嘛。但他们可能是有他们的这一套体制，所以我当时也觉得肯定就这一套体制是要瓦解的，
嗯，
我觉得。
是的。
嗯嗯。
其实我们再换个角度看，也存在一种可能性，就是你想想当他每天面对的客户，
嗯，
业主如果都是像你一样对这个结果比较明确，我想要做好，然后我也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去走的时候，
嗯，
他可能自己也会影响到他也会觉得这是一个应该好好做的事情。
对。
但如果他的业主也都是那种不知道该怎么做，也无所谓，反正对你赶紧把这事给我解决了吧，少让我花点钱，
嗯，
少给我找点麻烦，我也不想去管这个事情。我也不想去提要求什么的，就是他可能也会比较习惯性的，就是以最简单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嗯，
因为有的时候真的做好一点的效果，确实还有点麻烦。嗯，
对，
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裁那个地砖，把它裁成条，再去当着踢脚线，那个其实工艺上还挺麻烦的。
哦，
嗯，对，是要把那个瓷砖拉到现场裁。
对对对，他们当时好像跟我讲说是要拉到现场去裁。
嗯，对，你那还是装个那个踢脚线的，有些人是现场裁的，贴的满墙，然后所有的勾缝都得重新勾，那更麻烦。
嗯，
听你说到，就现在很多设计师是很有追求，甚至工长都很有追求。嗯，我还挺感动的，因为或者我挺感动，就是他们现在有比如好好住这样一个平台，能让他们。做出的作品被人认可，然后他们的个价值被这个业主会愿意来买单， 就这个机制当然设计的也是非常好。因为我刚刚问到说你创业之后改变了什么，我觉得我创业之后不仅创业了，就是开始工作之后以及生活之后，我其实很大的一个新的认识是，我觉得我发现人的一个平庸的状态是个特别 by default 就是特别默认的一个状态。就我后来工作中碰到包括这种装修公司啊，或者打交道的这种合作的公司啊，然后我发现很多人是非常非常平庸和不在乎，根本不在乎自己做的东西是什么样的，就是我赶紧早点完善玩，完善就完了，去生活。然后那当然每个人有自己的追求吧，这个可能，但是我觉得有一个良好的机制能够让愿意去追求这些人被看到，然后获得他们的价值，这个就特别棒。然后可以瓦解以前的这种大家这个一起撞钟老和尚撞钟的这种生活。
就像你可能你之前100%的人都是不好的平庸，都是劣，都是
选择，
对，都是劣币，他们是以劣币的方式在做事，他们也很平庸。然后有了10%的人追求极致，然后这些追求极致的人的价值其实对于整个群体来讲，他是在做改变，他是一个鲶鱼，
刺激大家，
告诉大家你可以不这样，你可以那样，然后他趟出一条路来，他让这条路变成一个可能，然后变成方法论，变成体系，变成规范规则，然后这10%的人趟出的路就会去影响剩下90%平凡的人。其实那90%平凡的人未必也愿意以劣币的方式去工作，只是他们没有办法去突破。
对，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所有的开创者和创新的这个群体它最大的价值，就是它可以去带动那些平凡的人，平庸的人。其实人追求平庸不是错，但是确实需要一批能够做出改变的人，然后给他们趟出一条路，然后很多平庸是大多数，然后这些大多数平庸的人就可以沿着这条路踏上金光大道。是，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些设计师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你每天看到他们真的很辛苦，有很多的困难，但是也觉得他们很有价值。包括很多的住友，就他们的业主，我也觉得特别伟大。我们在2018年、2019年的设计师大赛的时候，我们就提出，我记得我在我们那个大赛的启动仪式上说了一句话，我说所有的设计师都应该感谢他的业主。讲真，我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眼眶里都是湿润的。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理解我为什么会对这句话眼眶会湿润，因为真的是太多的业主可以去信任设计师，包容设计师，才能让他们做出好的作品，然后去有成长。这个不是一个单向的东西，它一定是双向的。其实设计师跟业主的关系特别像医患关系，非常像。有那么多的医生在复杂的医患关系当中还能保持自己的善良和自己的那种柔软的人性的那一面，就像很多设计师在非常复杂的业主关系当中他还能坚持自己对设计的追求。我觉得这些人都很值得敬佩。
是的，是的，
是。好，给他们好大的升华呀。我好像真的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完整的表达过我对这个群体的
尊敬。
尊敬，对对，我通常都是特别碎片化的，然后在心里面去琢磨这些事情。
不，我能感觉到，就是跟你交谈的，反正这段时间里面，你是对无论设计啊，中国的居住家居市场，设计师还有
业主
、我觉得你都是有特别温暖的东西在。
对，我底色是很温暖的。
是的，是的。
先装了一个深蓝色的房子。
我们家现在是白墙。我们家现在是包容的白墙。
我反正我作为一个普通用户来讲，我就觉得特别特别幸运，有你们在，这样呢，就我就觉得未来我在装修房子、改变我的居住环境的时候，我就觉得是有信心的，因为你刚才说的那些设计师在帮你一点点抠他想尝试新的东西啊，我就觉得我
太幸福了，
对，太幸福了，我就特别特别希望有这样的设计师能和我一起来，就他把这个事情也看作是他的一个作品，对，我就特别特别渴望。
对你来讲可能就是一个三年一次、五年一次的装修，然后叨扰你三个月四个月的时间，然后对这些人来讲就是镜头翻到 B 面，就是他们每天在工地里跟工长去吵架，去他们很凶的对工长，你必须给我这么做，还要他们在一起去讨论，就是设计师和设计师之间去交流。如果其实我们特别希望能够有一种方式能够让很多人看到设计师他们是在怎么交流，他们怎么就是互相学习的。我目睹那些场面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有安全感。
嗯，
就你觉得还有这么一群人在这么有执念的认真的在琢磨着这些事情。
嗯，
你不用去学习这些东西，他们
都学了，
他们都学了，就是你就交给他就好了。
嗯，
挺不容易的。
嗯，
然后他们一辈子都会干这个事情吧，我觉得。很多设计师后来做自己的什么酒店啊，然后做自己的一些物业，做小房地产啊，设计师、建筑师后来都会做这些事情，变成小老板。
哎，更往上流走一步。
对
对，
不是
自己变成业主，
不是那种大型房地产公司啊，就是做个民宿啊，做个小酒店、精品酒店啊，特别美好。
我就因为听你说做个小房地产，我眼睛一亮。
你看那个巴厘岛，巴厘岛就是如果你们可以关注一下巴厘岛的很多，就不在那个南岛那个片区，在中北部的地区的很多地方有超级多的那种 villa， 就是它不是在那个 booking 或者是携程上可以订到的，都订不到，它是在各种各样的。我收藏过一两家，就在各种各样建筑网站上，都是全球各种各样的地方的设计，就是建筑师，然后跑到巴厘岛去买了一块地，然后盖了一栋楼。平时他不去度假的时候，他们就在自己的网站上把它给租出去，然后雇佣当地的人去管理那个物业。很神奇的。
哇，好幸福啊。
那一大片差不多巴厘岛的中北部岛。有很多的地方广泛的散布着这种比较大的 villa， 就像庄园一样的，而且也不是特别贵。就是我去年本来想去的一家是三个房间一栋楼，然后带着大游泳池，一晚上也就是8000人民币。
嗯，
就核算下来一个房间一晚2000多块钱。
嗯，
整个一个庄园都是你的。
哇，
他就是一个建筑师，一个美国的建筑师
做的，
嗯，挺有意思的，就是
对
这个行业真的挺有意思的。
对，有一个歌手叫陈鸿宇，你知道吗？
啊，我知道，我很喜欢，
鸿宇
的歌。
鸿宇他最近自己在一个什么地方？我的印象就是西南的一个地方，在一片
大草原上吧，
好像草原上建了
一栋小房子。
对对对，建了一个小房子。
他去年年底的时候还找过我来着。就说诶，我们是不是有可能有一种合作的形式，把我那个房子里怎么弄一下
啊？对对对。
然后后来发生了疫情，没有后面的事情。
他现在在做一个叫什么实验，就是他会请，
对对对，他做个实验，
就3天，就是你不带手机进去待3天，然后他会拍下你的生活，然后你出来再做一个分享。我是看了张伟伟去做了一个分享，然后我这两天看到我朋友圈里有一个朋友发了一个朋友圈，就说他被邀请过去待3天，所以他这几天不用手机了。
嗯，
还蛮有意思的，他做了一个实验。
嗯，好想体会啊。没有连续2天不开会过。 我现在特别珍惜坐飞机的时候，
因为没有人能联系到
你。对、
嗯、
特别每次坐飞机我都觉得能发现新的世界。
嗯，
就自己面对一个小板子，感觉世界无比大、
嗯、
然后飞机降落就听见那个嘣嘣嘣嘣嘣的，到处都是那个开手机的
几十个飞机来电，
对，世界又回来了。
对对对对，是这样。
所以我以前就是坐飞机去美国的时候特别开心、啊、
时间很长
哇，就是能够一本书都读完了是吧、嗯、特别开心。
你就是介绍咱俩认识那个三联生活周刊、那个
嗯、
我们俩是好多年前一起去啊，宜家的一个活动，然后去宜家总部，我们俩一起从北京飞到哥本哈根，
啊，
九个小时，我们俩没有停过一句话。
哦，真的、
啊，
你们俩是因为就是一个某一个活动，所以你们俩是知道你们俩一起。
对，我们俩那第一次见面。就在那个飞机上面九个小时没停过，一分钟没睡，一直在说话。
咱们这也两个半小时。
对，就是我觉得
吃点东西该继续了。
其实这是挺有意思的，你平时很少有这种时候大块的时间不受任何干扰。
对，
不过想东西也好啊，聊天也好啊什么的，
嗯，
很少。
嗯，
尤其像我们做互联网的，
对，
简直是，我很多同学不能理解你怎么每天上班都拿着手机。我说我们就是干这个的。
对，
我觉得好羡慕你们呀，可以用手机，不能开手机都不能看手机。我真的是太希望我的手机能坏掉了。
对，我你说那我特别有感触，我还写过这个感受，就是。因为我前两年要去美国上课，反正每次会去三四天，然后但我基本上就是飞机过去然后就开始开会或上课，然后几天就回来。然后我待在美国的时候，因为和大家有时差嘛，所以我也可以假装看不见信息，我也觉得心理上没什么负担。然后但是每次从那个北京机场航站楼一走出来，就哇全是人，然后你手机里就哗哗哗翻好多好多东西，然后那个时候你跟打车，然后就开始回消息了。就那个时刻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时刻，所以我就每次从那个机场走出来，那个我记得那边 T3 那边还有一个一个咖啡厅，就里面就是那个时候疫情之前嘛，就永远都挤出来的全是人，然后就很大的那个电梯上上下下，我就每次走到那儿，就是都是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情绪的节点，就会觉得
又来了、
哦、对，就要深呼一口气，深吸一口气，然后才能就走回来了。
我现在有两个手机，第二个手机是所有跟工作没关系的事情，也不知道是感觉像在骗自己一样，就拿这个手机一看，就都是这个世界是另外一个世界，没微信这个手机。然后所有都是跟工作没关系的，就只要一拿起这个手机我就是冯老板，一拿起这个手机我就是那个裸奔的我。
两个手机颜色也不一样，
对，
应该还挺，
为什么这个细节特别关键，
是
就是因为工作会让你特别的心烦，我好多烦恼，然后我就会用一个
鲜亮
特别让人开心的壳，我就看到它背面正面是让我烦恼的各种事情，后背面是一个让我开心的事情，然后这个让我觉得就是这是我觉得这是特别是、也是这两个都是我，
就是我可以描述一下冯老师冯老板拿的就是他内心世界的那个手机是一个非常素色的，在我看来
就只有一个颜色，
灰色的，嗯，很干净的一个，
可能有点像那个十几岁时候装修那个房子的
那个是没灰色的，现在懂了，就是
蓝色要加上灰色。
在听节目的同学们，一定要是如果用彩色的话，最好加点灰，要不真的会翻车。
我是有一段时间，那个波罗峰知道我的手机壳用的是那个背后是“给我闭嘴”四个字。
啊、我也想用过那个壳。
啊，真的，我用了一段时间，就是我自己已经我因为我自己每天拿它其实不是特别在意，但我后来留心，就有一次我跟几个长辈在聊天，然后聊激动，把手机拿出来，他就被震撼了，说你要表达什么？对，后来是博峰说 提醒我，就说我这样，你还
经常出去跟什么客户啊、什么投资人啊
聊天呢？对，你拿出手机来就
不是垃圾吗？
就换了回来了。嗯，冯老板还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和听众讲的？
哎，我觉得好像讲了好多了。嗯，没有，还有很多吧。嗯，
可以再录下一再录下一期。
讲不完
九
个小时。
对，嗯，
再录下一期。
挺好的，就是我也比较话痨，你看我微博啊，看我好处啊，都比较还有极客啊什么的，都能看到我的一些想法吧，反正是。
嗯，
我还是个很真实的人呢。
对对对，是的，是的。嗯，我是能看冯老板的，就是这种社交媒体的时候，能觉得你特别的。
我的投资人原来不太能接受我这样，就是我不太像，咱们都是创业的嘛。
嗯，
你也不太像那种，
不太像个老板。
对，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创业者。然后我也不太像。最开始我觉得头两年他们会挺奇怪的，就你怎么是这样一个人，当然也不是说不好了，然后我发现他们这两年开始能够 get 到说，嗯，就是你也有你的特点，就这是你的特点，
嗯，
然后当然你把你的事儿干好了，把公司做好了，这个是最重要
的。
公司最重要的，
不得不接受了。
我也很斗争过，我要不要也把自己变成一个说官话的人，然后就是很社会。后来我决定不行，我做不了那样。所以我最怕采访，然后我也最怕跟别人聊天。其实我挺怕的。然后我听了你节目以后，当时就生理反应就是我要来跟他聊天，因为我觉得你也是一个挺能说真话的人吧。嗯，看到有这样的创业者，我也很开心，感觉找到同类了。
你们多找一些这样的创业者。
对对对对对，嗯。
其实这样的人挺多的，
其实是挺多的，
越来越多了。
嗯，
就前两年有这样剪掉吧，到时候，就前些年有些浮躁。有好多那种范式化的创业者，
对对对对对，
所谓的连续创业者，然后创业了好多次，就每次都是为了找个风口，然后做这个事情。
对对对，
嗯，
大家经常说一些
对
听不懂的词、听不懂的话，
挺吓人的。
嗯，对对对，
所以现在没什么风口了，也挺好，
没风了。
是我
没风了。
我今天还见了一个做投资的一个朋友，他跟我说：“哎，现在都没项目可看了。”没有项目可看了，现在已经，
嗯，
哎，挺好。
是，
反正我身边现在也挺多这种，嗯，挺有意思的人，像那个多抓鱼的猫柱也挺好玩的。
哦，对对对对对，
嗯，
我们还想
我们下一个想邀请他，
我们还想请他
啊，他超有意思的，他真的超有意思。
嗯，
他是那种，我觉得他是我认识的人当中我认为最奇特的一个人。
嗯，
他在上海吧。
对，他好像搬去上海了。
嗯，他搬去上海了。
嗯，
一定要好好跟他聊聊，他可有意思了。
啊，我现在我还并不认识他，但我听了他好多播客
啊。
嗯，
你有加他微信吗？
还没有。
拉个群。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太好了。
超级好玩。
嗯，好啊，好啊，好啊，我们可以，我们回头可以，就可能不录节目了，一起出去玩啊，或者什么的。
嗯，
一起看房。
一起看房挺好。因为北京的房就是我这次去，
你就都看过了。
对，我前一段在上海待了两周，我就开始看房了。
我跟人约会的时候，他都是哦，这个小区我看了，那个小区。我后来我就反正很接受，我已经接受了，就是没有他没看过的小区。
对对对。
我原来租房子的时候，我每天都在看那个链家。
嗯，
然后我家属都觉得你干啥？你这是要买房了吗？我说没有啊，我就是看啊。
对。
然后当我突然有一天决定，我房东跟我说你这房租要往上涨了将近小一倍，我当时决定不行了，我要买房子算了。然后当我决定买房子的时候，我瞬间就明确了两个小区，我就跟他说，我说咱们就这两个小区之间选一个。然后他就问我为什么，我就说因为我在过去的四五年里面一直在看房子，所以我已经都知道了哪个小区啥情况，哪个我买得起，哪个我买不起，什么样的小区有没有我想要的户型。
嗯，
然后我选定了这两个小区以后，然后发现另外一个小区我已经买不起了，然后就到我现在这个小区去了以后，我比那个中介还了解，我说 我就要这两个户型，就这两种户型把你所有的能看的房子全带我看。一下午我们看了八套房子，把那个小区所有那个户型全部都看完了。然后看完了以后，当天晚上我就决定了，我说我要这套，然后当天晚上就把业主约过来。
哇！
第二天
就是厚积薄发，
真的，就是我真的觉得买房子这件事情一定要厚积薄发，装修也是也一样的。就你真到最后那个坑节上，你再去琢磨这个事情，你根本琢磨不清楚那么多，你要去
信息量太大，
然后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决策。
对的，
所以我买房超快，我妈都觉得特别震惊。大概我就一个礼拜就签了，从还想着跟房东去谈继续续约，求求他不要给我涨那么多钱，到我已经签约了，就一个多礼拜的时间，
好，
瞬间解决这个问题。
我是07年来北京就开始看房，我就是就没有基本没有停过，然后我的很多周末很愉悦的时光都是看房中介带我度过的。
咱俩怎么这么像啊？真的，我那天听的时候我就觉得，怎么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我一直觉得我是很奇怪的人。
对，我之前还因为何峰是。他对这种事是毫无兴趣的，所以我有在家周末没事干，我有一次还跑去燕莎，因为我特别不能理解那两年燕莎的房价飙得特别的厉害，我特别不能理解他为什么飙那么厉害，我就一定要去看一看，我自己开车去，看到那边就是约中介嘛，提前约好两个，他们带我把就是燕莎那一圈全都看了。就带给我极大的愉悦感，然后就是我等郊游一天，然后自己晚上开车回来。然后还有就是以前在东边，我以前住在北边，然后后来我把北边一直到东边，就是差不多到燕莎这个房子就全看了一遍。
我的妈呀！
就是
你比我还严重。
对，中介，对，我记得中介特别好。我记得我在有一个是叫什么公园。反正就是燕莎这边有一个小区特别好的小区，我其实并不打算买，但那个中介特别好，就带我看，看着看着他意识到我也不打算买什么房，
那他还是
挺好，他说我手上还有其他客户，他们看大户型你也买不起，我带你一起去看，你就跟着我，那个我们一起去看，我说好然后进去我说哇房子这么好，他说没关系的，你年轻你以后肯定能买得到的。后来我留心到那个中介，我加他微信，我还挺关注他。后来去了哪儿？他后来离开北京了。
我现在在公司里，平时上班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如果我没会，然后正好在我没会的时候，我收到我们楼下中介的发的消息，说哥，这出了一套房，你要不要看？超开心，走，咱们去看去。所以我们城心中心所有的房子我都知道。我能清楚地告诉你几号楼几层现在在出租，几号楼几层大概两个月以后就要空出来了
啊！你是那个办公楼是吗？
对，他都会跟我说，他也知道我不换。
对，好啊，那谢谢，好，祝冯素。然后大家如果有什么装修啊还有家居的需求
都来找我树洞。
对，怎么找你呢？
就在我在极客微博和好住上面都有账号。
账号叫什么呢？
极客叫冯老板啊，口字旁一个啊，微博叫总有冯老板，好住就叫冯老板，大家都可以找到我。
好啊，
有需求就去找冯老板，
可以找吐槽。
好的好的。
好，那谢谢冯老板今天过来。
超开心。
谢谢做客直播人脉。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拜
拜
拜。
Well, I have a tattoo here, I have a photo tour, I have to tour the photo for the dollar, tour the tour, I have a photo that I have who that day, who that poor that I
Hello， 大家好，我是广州 Bimers 新台，我们现在正在广州线下的聚会的现场，峰哥和大家正聊得火热开心。我想对其他的 Bimers 说，谢谢有这个机会认识你们，和 Bimers 交流的时候是我心流时刻，达到心流时刻最多的时候，期待节目可以越做越好，期待所有的 Bimers 可以通过这个节目收获到自己的成长，也可以结识到更多有趣的灵魂。